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斜线 Taiwan 斜线 TechNet。
继续往下看，是看AS 的部分。我们早上看了SSIS， 那我们下午继续来看，就我们早上做完资料转换，下午我们来做作为分析。不过因为 NS Service 其实东西 NS Service 的东西非常多，所以我们大概其实跟 IS 一样，我们尽量在这一次的两天比较定位上，就是像上个课程一样，所以不是很深入的探讨该产品里面特殊功能，而是普遍的，让各位有一个整个做这个过程的相关的步骤技术。那但是因为要涵盖的东西蛮多的，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是一样蛮赶的。那另外是可能深入的地方不是很深入。那相关的一样，我是采用影像摄影顾问的这些书籍的一些内容，所以这是他书的一样是可以直接下载的 sample code， 一样是在阅知的网址在这边。OK， 那我们再来看 NS Service 的基本。那这边一刚开始，其实AS 在2005就跟 DTS 跟 SSIS 一样的改版幅度非常大。那 AS 有一个好处是它的升迁的路，它的 upgrade 升级的路径比较平顺，所以你今天直接利用 AS 直接 upgrade 的话，大概 80% 你的原有的东西还能做。那 SSIS 的升级比较有问题，那所以我刚才会讲说各位就用 SSIS 直接run BTS， 直接 call BTS， 让它平行执行。那但是其实在底层上面改变其实蛮大的，所以我们在 NS Service 之以往就是你可能后端有大型的资料仓储或者资料超市，然后透过 NS Service 来去做资料的预先计算，所以他就把这些资料捞出来，然后在这边预先 process， 然后在前端的应用程式就支援 OLAP， 支援作为现场分析的一些 AP， 然后透过 MBX 查询语法，就是另外一个资料语言，不是 SQL， 是 MBX Multi-Dimensional Expression，可以用这样的资料查询语言然后来调资料出来。那到2005之后，其实它的设计概念上面就比较不一样了，就是它提出一个 UDM 的概念。那 UDM 的基本想法就是任何资料源，就这种你可能有关联式的资料，有 DLS DMR 的资料，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各式各样的资料都可以存取到 NS Service 都可以来存取。那在存取上面的时候，它为了提供前端在分析上面能够有及时的一些分析，它有所谓的 proactive 快取，就是它主动式快取。那它会根据这份资料如果有变更，它立刻就更新快取，然后来透过再给前端来存取。那这边有OLAP for OLAP 的这一个界面，程式存取界面跟前端来存取。那其他的前端程式也可以一并来存取它，来存取 NS Service。 所以这个是 UDM 的基本想法，就是任何资料来源有关联式的传统的交易型的资料库，然后分析型的资料仓储，或者任何你其他的Lexing 的各式各样的这些相关的 system， 那我都可以供给这个 NS Service 的资料预先计算的这些资料内容。那我预先计算完能够透过快取，那快取能够因为这边变更而立刻更新快取来及时反映新的资料，然后我可以透过前端用各式各样的资料细节，现在它都就是这些 detail 它可以把它放到这里面来。那我前端的不管是我原来的报表工具呢，或者是我的 mining 的工具，或者是我的原有的线上分析的工具都可以存取。那这个是 UDM 的希望的一个基本概念，对，这是个想法，这是个技术，就任何资料语言任何的前端借由统一的一个 data model 来去提供它的分析解释。那但是要提到所谓 UDM， 其实它会需要相当多的，其实它要 NS Service 提供相当多的新的功能才能够做到刚刚先前的那个好的那样子统一的想法。 OK， 所以那在整体的如果是从管理到开发之间的变化，在管理上面的话，原来你透过 NS Manager 就是2000的时候，透过 Decision Support Object 它的这一个靠目键，然后存取一个在放在 database， 不管是Jet Engine 或者是 SQL Server 的一个 metadata 来去管理 unnecessary 的各种资讯呢。那在以往是像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方式。那在由这个管理界面设计你的 Unity Service 的里面各个 Cube 的定义、维度的定义、数值的定义，就是Cube 或者是 Measure 或者 Dimension 等等定义。然后那这边 Process 完之后，前端这边其实在2000的时候，这个是前端，前端要安装 Piva Table Service。所以在 Unity Service 2000的时候，当你要升级 Service Pack 的时候，前端也要升级 Service Pack。所以你今天是两端的程序，你的 client 端程序，它的 PTS 一样也要升级。OK， 那到这个是原来2000的一个模式啊，那它的 PTS 可以去解释这一个就 MDX Multi Dimension Expression 的这种语法。那它在存取界面上面可以用 OLAP Bolap 或者 XML for Analysis 这个底层的一个 protocol 去跟 analysis 沟通。那到2005之后，他把这个界面换掉，就整个的管理界面或者开发的这个用的是 analysis manager object， 这一样它有混合 com 跟 downnet 的相关技术。那它整个 metadata 不再存在 database， 所以 analysis service 现在安装的时候不需要有任何 DB engine。在2000的时候 ，Analysis Service 在预设安装的时候，它的 Engine 是放在 Jet Engine 里面，但是你可以把它移转到 SQL Engine。那你如果用的是64位元的 Analysis Service， 因为 Jet Engine 没有64位元，所以你在做64位元的2000的时候，一定要在先有SQL Engine 存在，你才能去灌Analysis 的产品。但到2015的时候，整个 Analysis 的安装完全不需要有DB 的存在，它的 metadata 全部改由 XML 的资料结构存放，所以它直接就是用档案格式存在外边，所以它不需要有 DB 存在就可以安装 Analysis Service。 其实就我们介绍的这几项产品呢，就是 SSIS 啊、AS 啊、RS 啊，基本上在安装的时候都不必装 SQL， 不必装同一台，但是你也没办法买，所以你还是要买个 SQL， 你不装那随你啊。但是 RS 如果是 Enterprise 版的话，才能够分开装在两台，那是民间的主题了。因为你其他的话，其实 IS 跟 AS 就今天介绍这两项产品，在你的机器上面是不必装 SQL Server 的，你可以直接装 AS 或者IS。 那 IS 要不要分开装，要看 SQL 的版本，在 Enterprise Edition 跟大 Edition。 OK， 那在前端的这一个界面上面，我们先讲有这样的 PTS 跟 MDX 的这解析，但是在2015之后把这边也改掉了。那这边传过来2015之后，有Analysis Service 有自己标准的 Data Dimension Language， 它有一个 XML 格式的DDL 的语言。那另外的话，前端的 MDX 统一交回到Analysis Service 自己来解释，然后在存取界面上面预设标准 XMA， 但是也还是支援 OLAP Bolap， 所以整个的界面在2015之后改成这个样子。所以2015一刚开始，他先提出了一个概念 Unified Dimension Model， 就希望是任何的资料源提供任何的分析需求，就是多对多的一个需求。因为分析事实上，各位你如果真的在导入分析的时候，这是个长远的过程。所以我常常在讲说如果你一开始导入分析的话你可能就要做很久，因为分析这个流程是一直不会停的。你从一刚开始的静态的分析，比如说报表或者 ad hoc query临时的 SQL 语法，或者在 Analysis Service 这边导入的OLAP 这些，或者是 Mining， 或者是KPI Scorecard 这些，你其实是一直在增加你的功能，会随着你的就是企业的营运需求而一直改变。所以在分析上面的话，你的前端是非常多。那分析其实比较麻烦做的是，你的前端要能够呈现那种需求，所以它的前端是多样化的。你今天你要去呈现比如说 blob 分析，或者你今天要去呈现OLAP， 或者你今天要呈现这些data mining， 你的 UI 可能设计都是很特殊的。那你的分析的模型 business model 也是不一样的，那你的后端的资料源也是各式各样的各种资料源，所以才会有刚刚的 UDM 的希望， 就是我有各种资料源，我有各种的 business model， 我有各种的 UI， 那能不能能够把它趋向说尽量的技术归一。那所以在中间 business model 部分，这个是 analysis service 上统一由它来做掉的，对，所以这是它的 UDM 的概念。那所以各样资料、各种资料都能够存取，所以它要能够支援多种资料源，然后设计成一个逻辑的资料模型。所以这个是它的 data source view 的概念。就当你今天在AS 一开始你要开一个，我们在这边一样用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专案。那在新的专案上面的话，比如说我们开启一个 AS 的专案。那这里面一刚开始你可能会希望有各种的资料来源，所以这资料来源，这个我在早上有提到说，你如果透过 SSIS 的话，你的资料源跟资料源解释啊，就 data source 跟 data source view 啊，其实对 SSIS 来说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于 AS 来说很重要，对，所以那你这边你先会谈说你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那各位，你如果要装 analysis service， 装这些 sample， 你回去要练习的话，其实建议各位你就直接把在你的安装的 SQL Server 装好之后，在你的90，你预设安装的时候要装 sample code 的话，把你的 sample 底下的这一个AdventureWorks 的这一个范例，就这个的直接打开来观察，因为它其实这个范例做得很复杂。那大部分 AS 的基本功能它全部一次 demo 掉了，所以这个本身做得很大。那这一个的话，它的 data warehouse 是它设计的一个范例的 data warehouse 在这边。那我们今天的话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仿照做它这一个 enterprise 这个已经做好的这个效果，那我们也来做一个，但是我们做比较简单，我们不想把所有功能都 demo 到。 OK， 所以我们就用它预先已经提供的一个 data warehouse，就是我们不谈后面资料库的设计，我们不谈 data warehouse 设计，我们直接引用已经好的。所以在这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data warehouse 的 DB 啊，所以我们先连接一下。所以那这边的话我们用就是 SQL 链，我直接提供的范例资料库，就是提供这一个 AdventureWorks 的 DW， 所以它这里面的 star schema 这些相关的基本设计都已经提供好了，所以我们就直接找这里面的内容。所以那我直接在一刚开始在抓的时候，我就抓刚刚这一个。你如果你一刚打开当然你没有这些设定的话，你直接新增，然后新增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其实你的资料来源不见得是要 SQL Server， 你可以是 Oracle， 可以是任何其他的。那就一般人会有问说，那我今天 analysis service 我要选择资料来源的时候，我到底要选择 OLEDB native OLEDB 就是 OLEDB 啦，还是我要选择 SQL client？ 所以可能的话，这个是 Darknet 嘛？那到底要选择 Darknet 的好，还是用 OLEDB 的好？各位觉得？我们这个先不送书哈，只剩一本书来提升了。有朋友说当内好，但以微软的白皮书讲的话是 OLEDB 好，因为它是说 analysis service 的底层是用unmanaged code 做的，就 analysis service 的底层还是 C 写的，它还是 COM 还是 C 的这个架构。那你如果用 unmanaged code manage， 就是用非当内 code 当内的话，中间需要做 marshalling， 就是它的资料结构需要先去做一个包装转换的动作，才能被当内的东西才可以被非当内的扣，然后非当内做完又要给当内，然后又要再做一次match 的这些相关动作。所以 analysis service 真的 provider 比较好是还是旧的 OLEDB 的动作，而不是当内动作。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还是选择 UI， 所以它预设其实提供给你的是 OLEDB 哦，它预设提供不是当内哦，它不是选择，是下面这一个是 OLEDB 的SQL Native Client， OK， SQL 2005是后专属的 OLEDB 或者 ODBC 的界面。OK，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选到某一个 database， 所以某一个 server， 某一个 DB， 我们的整个验证登录进来，所以在 刚选错了，不应该按这个下拉拉选单的，应该自己敲的。等他稍微去扫描一下到底有哪些 SQL Server 的存在。OK， 那我们先回来继续看 Slide。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刚刚的连线设完之后，我们就会来设一个Data Source View。 那 Data Source View 是你各种编辑设计你的资料来源端，然后让你的 user 比较容易理解的逻辑资料模型的位置，也就是 UDM 各种资料来源整合的这个地方在这里。 OK， 那我们看看这个好了没。OK， 所以我们这边找这个 instance 的内容，然后我们就找刚刚的这个 Eventual DW 这个预设提供好的 Data Warehouse， 就可以找这一个。OK， 那接着的话再来是使用在这一个 demo 上面，这其实它有四种。那这四种的这四个的第一个，这个是打 Windows 的账号，就你今天打一个 Windows 的账号密码在这边。那当 Analyst Service 它要去存取这一个资料源，比如说我们刚刚资料源是选 SQL Server 嘛，它就模拟这个身份去登入那个资料源，就登入 Data Warehouse Data Mart 去存取。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 Analyst Service 自己的 Service Account， 因为任何程式都会有一个执行账号嘛，那 Analyst Service 是一个用程式，所以它有一个服务账号，用这个账号登入资料源去存取资料。那第三的话是用互动使用的登录的账号，这个通常比较有问题，因为这个我们那个 service 在之前在执行的时候哪有登录者，没有使用的账号嘛。这个是你今天假设你的连线自串里面本来就已经写了账号密码，比如说你登录 Oracle 的时候没有什么 impersonate 登录去登录嘛，你登录其他的各种资料源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连线自串上面写了 user ID password， 你用 SQL Server 用 SQL 自家账号也是 user ID password，所以它就直接采用你的连线的设定里面已经提供的身份去尝试登入。OK，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使用的Analyst Service 直接登入，或者你直接其实看你资料源是什么，你可能根本连线自串就已经写好你的登入。但是我们这边我们简单的就直接就用 Analyst Service， 用我们把这个 Analyst 安装的这个账号就可以登入 SQL Server， 可以去存取资料。OK， 就只用这个服务账号。OK， 所以有了资料源之后，那接下来的话你就是从资料来源检视，所以这个就刚刚先讲你可以提供多个资料源整合的地方，所以你可以这边很多条资料来源，然后这资料来源检视可以从多个资料来源里面把 table 拉进来做虚拟的关联，做虚拟的组件、虚拟的关联这些动作，所以你会在这边直接拉相关的资料的 table， 所以接下来又是在选 table 选 view 的动作。那一般会建议各位说，你今天如果要选择资料来源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把你的资料都透过 view 的包装然后再给他来选，因为你直接选 best table 的话你的弹性就比较小，你如果选择 view 的话你可以改 view， 那 analyst service 这边选到资料就不一样了。 OK， 所以那你其实你是可以选择说我今天都是从下面的 view 啦，但是我们这边没有特别去做这样的设计，我们简单的就拉一个他已经设计好的 back table， 我们就选择这个Back Internet Sales。 OK， 那我们从它的相关 table 再把它直接加进来，所以 Back Internet Sales 相关的比如说可能它有 product， 这你有 relation 关系就可以直接找进来。那另外的话假设我把这个 currency 我先不要，我们在未来会在今天的课程我们会把 currency 再加进来，我们最后要讨论多币别的转换，但是现在当下的话我先不加进来。那 product 的话它有相关资料，就是它的它其实是三个 table 才形成一个 product dimension， 就三个 table 来形成一个分析维度，那这我们一般从雪花式的维度设计，所以那我们把这三个相关的 product subcategory 跟 category 再形成一个 dimension。OK， 所以我们把这些相关的资料准备好，就来做这一个的分析的动作。所以这一个是 Data Source View。OK， 那 其实你今天在这边抓这样说，这个就是我们先讲的资料模型啊，就是你今天你直接隔绝掉底层的，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自己去你有任何一个新的 query 新的查询。那比如说像在2015的时候，他一般建议你说你的时间最好是直接使用一个 timetable， 就在设计的时候最好有一个 table 长相，就是各种资料细节各种时间资料细节都在里面，所以他会建议你说你最好建一个像这样的 timetable。 所以你在内容上面说你可能多国的文字描述，比如说星期，你可能Sunday Monday 你要写星期一星期二，那或者你今天要各个时间内容需要相关的资料，你可能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的相关栏位，所以像多国语言的法文的表示法、西班牙文的表示法，然后英文的表示法的一个星期，然后月份，然后一年的第几天，一个月的第几天，一季的第几天，第几个季，第几个星期 ，OK， 你本来就有这样整个的 time 的完整资料，这个叫 timetable。那在2015的时候，一般会建议你建 timetable， 可在2000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建议，所以你的设计上面说，你可能说我本来就在我的销售数据里面，就是我的factor sales 或者 factor 什么东西的里面，本来就有一栏是完整的时间，那我希望说。我今天透过时间，如果在2000认识2000的话，预设的做法是你直接用 T-SQL 的year 函数、month 函数，然后 quarter 函数，直接去取出这些相关的时间的资料，然后做成维度。那这时候你如果要在2015也要做这样的效果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做，你就可以直接说我今天直接增加一个新的查询。那在查询里面，假设我就是要把刚刚的时间，假设我是只有单栏的，那我就直接做一个像这样的动作，就直接就把假设我时间并不是 timetable， 那我只有单栏的，那假设我就只有这相关栏，那但这时候我其实是有year， copy 的。所以假设我在这边OK， 那假设我今天直接在挑了这样子的资料栏位内容，然后这里头假设我就是time 的资料，假设你今天类似从2000这样过来的时候，直接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新的这个 table，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直接设说它是 primary key， 然后直接可以说这个 key 其实跟这个之间是有关联的，跟它的order day key 那个有关系。那其实这个里面你就会是 order day key 去参照这一个 time key。 OK， 所以那你现在这上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去定义说我今天在设定这一个逻辑的资料关系，甚至这个资料来自不同的 data source。那你可以在这边形成一个整个的逻辑资料定义出来，那这当然你的这些名词什么都可以把它换成 user 比较能懂的 user 的一些名词，而不是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的当初 programmer 啊这些系统分析人员所定义出来的IT 的专有技术名词。 OK， 你可以把这边重新通给他 alias 的相关名词。 OK， 所以这是第一步，在你在设计的时候，你会先有一个刚刚的 data source view，所以它是一个统整各种资料的内容。Okay。 那接下来是在这一版上面，它的分析比以往的分析更为细致，比2000或7.0的更为细致。因为在原来在2000的分析的时候，它的分析基本单位是hierarchy， 它的 dimension 要分析的时候，你就是选择一个日期的阶层啊，或者选择一个地理的阶层啊，基本上要有一个阶层才可以分析。所以在2000的时候其实会有点麻烦，就比如说你做了一个 product， 然后你这个 product 上面你有大分类、中分类，然后产品名称，那这时候你想要分析比如说颜色对于销售有没有帮助。 OK， 那这时候颜色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阶层，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分型，这两千是没有办法分型，你就要变成说你要把颜色设成属性，属性设成 virtual dimension， 再把 virtual dimension 拉进你的 cube design。 OK， 所以那这个 virtual dimension 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变成一个 hierarchy。 那在2015的时候整个基本分析变成是 attribute，所以你先在 dimension 的设计上面的时候，刚刚我们这边设计了这一个资料来源之后，接着你就设计维度啊。那这整个维度的这一个定义上面，它是分析的角度，比如说你今天要从地理来分析，要从时间来分析，要从产品来分析，那各种的角度，那在这个结构里面我们可以直接的，比如说我们先定一个啊相关的，你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维度，比如说我们就做刚刚的这个时间维度。所以从这个 data source view 里面，我们可以挑出刚刚的这一个啊选择出来的这个内容。那这时候你在对应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年就是刚刚的年，然后月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月，然后啊比如说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啊 time key， 假如这样，那这里面呢它就会直接帮你产生一个啊分析的维度出来。那这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有啊一个维度的定义相关的啊这个阶层，然后这个是属性。那在2015的时候，它其实它的所有属性都可以分析啊，所以我们拿一个啊我们就拿原来这个做好的直接来做个类比。我们拿这个原来他已经做好了这个完整的这个范例，然后我们来随便看一个 dimension， 可能在 dimension 里面他做好的这些 attribute， 就像我们刚刚的 product 来说啊，你如果要分析颜色，或者你今天要去分析啊它的包装，它的那个重量，对于你的销售如果有没有关系，在以往的话你要把这些刚刚讲过把这 attribute 就把这东西做成 property， 做成某一个啊在某一个 level 上的 property， 然后再把 property 做成 virtual dimension， 然后变成 hierarchy 来分析。可是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如果 product 我们拉出来的时候，这边的这一块就都是啊这一块就是它的各种的 attribute 拖拉成 hierarchy， 对，拖拉成 hierarchy。 那你从你的原有的data warehouse data mart 的这些 table dimension table 各种栏位都可以来当 attribute。因此如果你今天要分析的话，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啊，实际上要浏览分析，我们就假设我们就刚刚讲说我要知道颜色跟我的销售有没有关系，那你直接把 attribute 拉出来就好了。那 attribute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阶的 hierarchy， 就在原来如果类比成啊整个维度里面的资料结构，就有维度、阶层、层级、成员，对，那每一个 attribute 就是一阶的一个阶层的一个 hierarchy。 对，所以我们在可能载入有一点慢。 OK， 所以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分析这个 product， 这个就是刚刚的 dimension 做出来的样子，就是你今天在这个 product dimension OK， 那这里面有这么多 attribute， 那你在分析的时候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 attribute 是都可以拉出来分析的。所以假设你今天说我今天颜色对我卖的销售好不好，你颜色是可以直接拖出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我的销售数据，所以假设我先直接看我的销售数量，那在刚刚先讲就是你如果在2000的话，你要做出把颜色拖出来，你要先去加工把它变成 hierarchy。所以用 virtual dimension 的方式，用虚拟维度的方式把它加工成 hierarchy， 再把 hierarchy 再拖出来。对，但是在2015的话，每一个 attribute default 都是一阶的 hierarchy， 所以你都可以拖出来，都可以来去做相关的分析的这些内容。OK， 那这是2000跟2015的设计上的基本理念上的差异哦，就是它基本上在2015上 hierarchy 是一般称为 navigation path， 就是它是一个浏览路径。那这个浏览路径你今天设计也好你不设计也好那都可以，你如果设计的话就是告诉 user 就是这么展开，从大的阶层大的分类展开到中的分类再展开到小的分类，这样子展开这样子收合，就这样的 drill up drill down 是比较方便的浏览方式。 从年展开到月，月展开到日，日收合到月，月收合到年，这是比较方便的方式。对，那这叫做 navigation path。但是你要user自己去拖，自己把年拖出来哦，再直接拖月，中间跳过季都没有问题。OK， 所以它自动的会帮你把这些相关性直接就通通都可以整合的出来。所以假设你今天在像我们刚刚先讲，你本来会有一个 hierarchy。你本来说你的这一个比如说我们就以刚刚的时间来看，所以假设你现在这一个本来它会有calendar 的 hierarchy， 所以这个是 hierarchy 的设定，所以就我们刚才讲说你今天已经设计好了年展开到月，年展开到半年，半年展开到季，季展开到月。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叫 navigation path， 就是一直往下展 OK， 然后再去把它收合回来。那但是你现在到零永上的时候，你不见得是真的要这样做，你可以说啊，我今天其实我可以去拖年，对，那年的这一个 attribute 拖出来之后，那我今天直接就拖比如说季 OK， 那我就跳过中间半年，这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各自的决定你要怎么去 navigation。 对，那每一个 attribute 之间它直接拖出来之后，自己就立刻找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那像刚刚我们讲颜色，你可能颜色我今天跟产品有没有关系，你可以颜色跟产品直接拖在一起。对，那这一个是2000跟2005一个基本上不太一样的地方嘛，他没有说我一定要先弄一个 hierarchy 出来，然后这样打开这样收合。 OK， 那接着的话是在整个的设计上面，这整个 cube 的设计的复杂度来说，2000比2005大很多。就在2000的时候，你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预算跟一个现在当时的销售，你这两个资料要一起秀出来，我在分析的时候，我要真实资料跟预算资料要一起分析，要一起看的时候，在2000你必须要把两个 cube 中间再做一个 virtual cube。 那 virtual cube 里面这两个 virtual cube 还要共通有 shared dimension， 要有共享的维度，这样的话你才可以说我今天透过那个 virtual cube， 然后透过 shared dimension， 然后来看说这两个不同资料之间，那它彼此之间的共同的分析关系。可是在2015之后其实是颠倒过来的，2015是所有的major group 所有的这相关资料统一都在一个 cube 里面。所以在 cube 设计上面，2000跟2005有一个非常基本上的差异，就是在2000的时候一个 cube 只能有一个 back table，2015的时候一个 cube 有大量的 back table。 所以在2000的时候是把两个小的 cube 合并起来，用一个 virtual cube 然后去看共通的，但是在2005是颠倒过来，一个大的 cube 很多的 back table， 透过 perspect， 透过你的要用什么角度去看，而局限只看局部资料。所以我刚先谈这两个设计理念是非常不一样的，你从2000是可以很平顺的升到2005，但是基本上你其实并没有在当2005用，因为它的底层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2000的底层设计是在 dimension 的分析上面的话，它是要有 hierarchy 的，那2005的话分析是独立的 attribute， 然后在 back table 在 measure 这边的话，在2000上面是把多个合并成一个，那2005的话是从在一个大的里面，然后局限说我只要看哪一部分。对，所以这些在设计上面的话就是基本的定义上不太一样。所以在我们在设计一个 cube 的设计，它会有非常多的这些相关的这黄色的就是它的 back table， 然后蓝色的是它的 dimension table， 在一个 cube 里面可以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back table 跟 dimension table 的组合。然后在2005上面直接可以在内部就可以定义 KPI 的定义，那 KPI 是从 cube 里面从你的这些 measure 的群组里面，你用 MBX 的语法然后去挑出一些运算的法则来定义说什么是你的KPI。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整个的过程就是从左边一直做到最右边，就我们把每一个页签都做一件事情OK， 然后来给各位看一整个 cube 可以做到这些相关的功能。 OK， 那 perspect 就是我们刚刚先讲，因为在我们的 cube 上面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 back table， 然后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销售的各式各样的数据，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解释维度，所以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基本的 它的 sample 上面的时候，它在它的整个数据销售数据上面，它其实有网际网络的直接销售，有透过零售商的间接销售，那这里面各有各的相关的东西，所以在检视上面 prospect 上面的时候，你就变成说我有一个预设的是全部都可以看，可是我如果是网络的销售上面的话，其实我跟网络销售的数据有关，但是我跟零售的销售数据就完全无关。所以当我在这边看资料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不同的 prospect， 我选择是channel 的，我选择是透过零售商透过通路去销售的，那这时候我这边所有可看到的数据跟维度就会不一样。我今天如果选择 channel， 那在 channel 的销售上面的时候，它这边就会只局限剩下跟 channel 销售，所以这些 internet order 啊，这些网络的东西就都不见了。而下面的 dimension 大量的都只跟这一个 channel 销售有关。所以这个是在本身在2005的这一个设计上面的时候，是一个大的一个 cube 局限，我们用检视只选择局部的东西来秀出来。那这个其实立刻就遇到一个问题，是那你前端如果是用2000的AP， 你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比如说 Excel 的2003，它不认得什么叫2005的这一个 prospect， 那这时候它怎么看？ OK， 那前端的所有的旧的程式，它如果不认得2005的结构的话，它会把 prospect 设成看成 cube，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在这一个NS 这边有这么多个 cube， 对。那但是如果你今天一般用资源2005的工具程式，比如说 Excel 2007，那他就能够认得出来说，什么是 cube， 什么是 prospect， 对。所以这下面这是不同的检视方式，来去选择说你今天要看资料的时候，其实哪些是相关的。所以你可以在这边自己去加多个 prospect。一个是直接销售从网际网络来销售的，一个是透过零售商通路来销售的，那所以哪些数据跟它有关，哪些维度跟它有关， OK， 那你可以把这 prospect 单独的可以把它挑选出来，所以这下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什么样的维度跟这一个检视是要呈现出来的。 OK， 所以那在整个呈现上面，现在提供多国语言的资源了，所以在分析上面的话，你可能会希望说前端是不同的人来看的时候，看到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今天就直接的就透过多国语言可以看到这些各式的你从不同的 client 看到的语言是不同的。那在2005跟2000的 MDX 又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它在扩增了原来 MDX 的动作。在2000的时候 MDX 有分 MDX 的 statement 跟 MDX expression， 那我们一般称为一个 expression 的话，大概就是传回一个值啦，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它是一个函数，在函数算完之后传回单一值，就是 expression 的结果是一个 scalar， 是个单一值。那如果 statement 的话，通常我们只是说它传回是一个资料结构，一个二维资料结构，三维资料结构。所以像 SQL statement 就是你一句完整的 select 的语法，所以它就传回一个二维的 table。 那 MDX 的 statement 它传回的不见得是二维，它可以三维，它可以达到128个轴，只是你要有这么高多维度的这个资料呈现的时候，我们会看不懂，所以一般的话还是传回两轴，就是 MDX statement 就传回一个资料结构，不是单一值。所以在2000的时候 MDX 有 statement 有 expression， 但是它不能去写多句话，因为 expression 是一句话传回一个值嘛， statement 是一句话传回一个二维三维以上的这些资料结构，但是你我既然要两三句话，我要有一个if then else 类似的效果，我要有一个 loop 的一个类似效果，我要能够case when， 我要能够去做多句话来形成一些 business rule， 那这个就叫 script。就通常你现在要写个 stopper 是有一定要能够支援 script 嘛。OK， 所以到 NS 正式2005之后， MDX 扩充了语言功能，就由原有的 statement expression 就增加了 MDX script。OK， 那同时增加 script 之后，它就同时增加了 debug 的功能。因为你现在要能够去写 MDX script 多句话的时候，这通常这 business rule 是让人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所以它也增加了互动式的出错环境。OK， 那在 2000时代的时候，你在做案子交易的时候，一般会建议你尽量不要及时分析。就你建议你最好不要太快答应老板说啊，你的 OLTP 资料变更，你在 Data Warehouse 啊立刻就 ETL， 然后在你的OLAP 的结果就立刻看到这个 OLTP 的变更，最好不要答应。就算2005也最好不要答应。你如果答应之后的话，你就会设计上面你要很小心，否则你就很惨，就是做不到那样子的即时变动。因为你在你的资料是从 OLTP 转到透过 ETL 早上讲的 SSS 转到你的 Data Warehouse， Data Warehouse 之后还要再经过 process 才能够user 才能看到。那你如果要即时分析的话，你不能说像我有碰过有人一 process 要一个星期，因为他后面接 Teradata， 就后面直接接 NCR Teradata， 他资料上 Tera， 所以一 process 一个星期。那你说我今天只要我的资料一变动我就 process， 那我再看到新的运算了，那你这样一 process 后面就拖垮了，就整个从 AS 到 NCR 的 Teradata 都被你拖垮了。对，所以除非你能够很明确的切割你的资料，就是我的变动只有一天，或者我的变动只有这个区域，那我照区域来切，或者我照日期来切，我一 process 我只 process 这小小的一块这一个区块，那你才能去答应及时分析。否则的话你最好跟老板讲说技术办不到，反正你老板也没来听演讲，你就跟他讲微软产品办不到就好。那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你今天你其实这样说起来很容易，说你要去做好 partition， 然后你这样切割，让你今天在局部资料变更的时候只 process 局部资料，这样子才能够算完，才能够立刻呈现。那但是事实上你回去要切割你的 data warehouse， 切割你的 back table dimension table 的这些相关资料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了。你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 OK， 那2015它其实它技术面它提供给你这个选项，让你可以做到即时分析。但是我刚才先讲是你的设计面，如果你的设计面没有做好的话，你最好不要答应即时分析。OK， 但是我相信你当然有很多的基本需求是不能不做即时分析的。这个我听过很多人的抱怨说，哎，你就叫我不要做即时分析，可是我是做诈欺侦测的。我今天真有人在盗打电话，有人在盗刷卡，你明天给我一个报告，然后明天再打电话跟user讲你昨天被盗打盗刷了。或者说那工厂的安全监控，就工厂爆炸了，明天报给他出来说昨天有可能爆炸。OK， 那这不 make sense。所以在分析上面有很多是非要做即时分析不可。所以那你今天在设计上面的话，你如果真的要做即时分析，你就要小心的做完切割。OK， 否则的话你今天一 process 一个星期，你一改一个资料是一个星期就在看到资料，也不叫即时分析。所以你要小心的，而且你不要低估你的资料量，资料量随便做做的话是极大。我也碰过金融单位还几个，我问他说他的 sizing rule 是什么，我说你的资料有多大，他直接跟我讲无限大，这答案是正确的，因为他不晓得多少资料进来，要有多小多少面向。OK， 所以你要小心你的资料，如果你真的是像因为 Tera 很容易啊，像买一颗硬碟就一 Tera 了嘛，像出的单颗硬碟就一 Tera， 所以你今天要随便买个两三颗硬碟，那硬碟既然这么便宜这么容易存资料，你随便写写单内程式又很好预测最大，然后网络也很容易连接在一起，各位要累积资料越来越容易了。然后那你通常你在 Data Warehouse 设计的时候，这个跟我们的 AS 无关，但你的 Data Warehouse 设计的时候，什么东西要进来，什么是基本的分析量，什么是你的维持的资料分析周期，这个要先拿捏好，那很快你可能资料极大，那你如果这边切割不好，你的 process 就会急救。 OK， 那接下来再来是在AS 在越来越要求说它在分析在整个企业里面越来越重要。在以往的时候，在2000的时候我们在谈 AS 的时候通常不太谈 hyperability， 因为我们刚刚就谈说什么叫要 hyperability， 就是你系统挂掉公司损失多少，那公司损失的钱就让来做 hyperability 的投资嘛。那通常问说那你的这个分析报表如果挂掉你会损失多少，零，没有这个报表没关系。所以那实际上在一般以往的分析上面的时候没有在谈 hyperability， 但是现在慢慢的分析的系统越来越重要。那有非常多我碰过很多那种他在出相关报表的时候非要这个 AS 的存在不可，所以在2005的时候支援 multi instance 支援 clustering， 然后你要知道你的系统 run 的好不好，你就必须要能够侦测得到现在人家怎么去存取你的系统， 你就必须要能够 auditing， 要能够 track。所以在区块链应用的时候，也增加了这些 auditing 的机制，增加 clustering， 增加这些啊 high availability 的高可用性的这些机制。OK， 那整个开发上面，我们整合到 Visual Studio， 那不再用2000时代的用 Analysis Manager 去来设计。OK，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们已经做过这个示范，一开始我们建立了一个资料来源，然后我们接着透过资料来源检视，然后把这些相关的，你可以把多个资料来源合并在一个资料来源检视里面，然后给它一些 friendly name， 给它一些对 user 来说比较友善的命名，然后重新定义的资料结构，也就是整个逻辑的资料模型在这边，隔绝掉你来源端低阶的 ER 的关系。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重新的去设计你的这些相关的名词啊，然后重新用 SQL 语法重新去挑出可能 join 出多个资料结果，才在里面看到一个资料的一个单位。OK， 所以那接着的话是有了刚刚的这个资料内容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去建一个，我们可以来透过 Cube， 然后我们可以来去建立相关的这一个用精灵来去帮我们分析啊。那这精灵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当然就讲的不要对精灵要求太多了。那这个精灵其实做出来有些东西是错的，那但是省掉了很多步骤，所以靠它来做还多多少少蛮方便的。所以你要知道后来要改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开始我们就选择这个 time， 这一个我们刚刚的 timetable， 那这个要个别要去选。然后这里面其实它选择什么东西当back table， 什么东西当 dimension table， 它其实就已经帮你先从你的资料结构特征上面帮你分析出来了。back table 就是数据， dimension table 就是解释这些数据的角度， OK， 它就已经帮你先定出来，它就透过 ER 关系然后帮你找出这样的关联。那另外的话你有两种的设计，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你需要从这样子来看还是需要从这样子来看， OK。那你可以说在看到这个 table 它是当维度，在这个 table 它是当 back table， 这个 table 是两个都是、okay。 所以那你跟这边的勾选是一样的，你有两种来检视方式。 OK， 那既有维度像我们刚刚已经用维度的精灵直接做了一个维度，它既有维度要不要加进来一起做这相关的分析。那如果刚刚在这一页上面选了这一个 dimension time，那这一边的话它就可以来给你选说在时间上的周期定义。所以年的话比如说我们这边就选一个我们就 calendar year， 比如说季的话我们就calendar 的 quarter， 那 month 的话我们就 month number of year。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month number of year， okay， 一年的一二三四五六第几个月。那日期的话选择 time key， OK。 所以假设我今天选完了这些相关内容之后，然后哪些 measure 是我要的， OK， 这些 measure group， 那假设我们就好，这些都是我要的。所以它因为有两个 fact table， 它自动帮我们形成两个 measure group， 两个数值所群组起来的单位。接着呢他就帮我们再去侦测说好，那你这些cube 里面那跟哪些 table 可能有这些 relation 关系，那哪些东西可以适合当 dimension， OK。 所以呢他分析出有这些适合当 dimension 的这些行为，那这 dimension 有哪些看起来有 hierarchy 关系的， OK。 所以这个做完了，那我们刚刚先讲这做的其实有蛮多东西做的不太对，所以这个做完之后，那你要再进去再加以修改。所以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它的 dimension time， 这 dimension time 的这个分析其实不太对， OK。 那这个基本上就变成看你今天是希望怎么分析的，比如说因为他刚刚的精灵其实没有来得及问我们说在我们一个维度上面其实我们会有所谓的key 跟 name 的相关栏位， 我要修改一下这个 hierarchy 的这个名字， hierarchy 名字太长了，说吧。然后我就把这些相关的这页啊这些，我先把这名词先把它啊、弄简单一点，否则我们等一下在写 MDX 语法的时候会敲得很烦的。我先把这些名词先简化一点。OK， 所以那在这边是 hierarchy， 它的阶层的 level 名。对，弄到 monster 去，哎，不错，蛮多人没有睡着。还是我自己睡着了，中午特别买了咖啡。OK， 那这样的话是 day 这样子的相关定义。那其实这边的 hierarchy 是从这边的 attribute 拖出来的，就是 hierarchy 中的 attribute 拖出来。那这些 attribute 里面其实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这边我先把它丢上去，丢到 server 端去，我先把 process 给你看它的问题是什么。那但是我先讲一下什么叫做 deploy， 什么叫 process， 就是当你今天在按这个 process 的时候，它需要做什么事情？它需要先把这个定义，我们这里所有的这些定义都是 XML， 所以你在这边如果 view code 的话都是 XML。那事实上这一个 XML 我们先讲 metadata 全部都存在SQL Server 端的档案路径底下，所以它事实上是存在 SQL Server， 那就看你今天这一个安装的 instance。所以你如果安装的 instance 看你今天安装的 instance， 你就看它的这个目录底下。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有建一个 DB， 像我们刚刚在这个DB 名叫做 myas2 的话，这个叫 myas2 的话，那当你今天 deploy 的时候，这边在这个 data 底下就跑出一个 myas2 的目录。所有的定义就会丢上来，那定义丢上来之后 process 完就存在这个目录底下，它预设是放在这里。对，所以那我们现在如果我把这个 myas2 像我现在要先 deploy， 你在 process 的时候一定是先 deploy 定义到 as 的 server 去，所以这个其实做第一件事情是部署它的定义。所以这时候它就直接去跟 as service 这边就开始部署进度嘛，那这个他就跟 Anus Service 这边在讲说我的定义就拿上来了，所以你在这边重新如果连接成功找到的话，这边就会多一个目录，就刚刚那个 MyAS2， 然后接着的话就是要来继续要把这一个相关内容执行完毕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我可能丢错 instance，因为预设是丢 default instance， 那我刚刚的那一个是不同的 instance， 所以我把它换回到我有一个因为我装了多个 Anus Service 的 instance， 我丢到这一个 SQL to kfind instance。 OK， 所以重新 process， 所以他就去找刚刚那个Anus Service 的那个 instance 目录，那多个 instance 就会在这边有多个安装目录了，所以刚刚的 AS 应该是另外一个安装目录下的，应该是这个，他刚刚丢的话丢到这个 MyS2 的这个丢到这边来了。那我们现在的话，那我现在重新改变 deploy 的 server 所在，所以它应该丢到这边来。OK， 所以我刚刚直接改了，所以它现在又要重新丢另外一个 server。OK， 所以那这边的话就开始，那这边你就会看到会冒出一个目录出来，所以这边就冒出了一个刚刚新跑出来的这个目录。OK， 那这个目录底下的话，它的定义就要往上丢上来，所以它的定义丢上来，然后所谓 process 就是照定义回去资料，回去 diagram 捞资料，然后预先计算存起来。所以这边做 process 就是照定义去定义刚才已经丢上去了嘛，丢到 Anus Service 嘛，那 Anus Service 现在就到 Data Source 端去捞资料，然后出来做运算。那我们刚讲这有个基本什么问题呢？当你现在看这一个年展开的时候月，然后年季月，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现在如果你个别去看说，我现在要看这一个季， 结果呢，这个季展开只有四个季，问题是我有这么多个年，怎么会只有四个季？就你单独去分析你的季的时候，你有这么多年了，那每个年如果说啊，头可能不是从第一季开始，尾可能没有到第四季，可中间这有四季啊，在这边最起码如果还对了一个话，你就十个季才对啊。可是你在那边看季的时候，只有四个季，对，这代表什么？代表标示季的 unique key 的 unique 有问题。它不会有 link， 它的 G 当初我们在选的时候，我们只能选 G 的 number 嘛。那 G 的 number 的话，就1234四种 number 啊。所以，那你在选择 G 的时候，那但是我们当初那个精灵没有让我们选复合键来当 key 啊，因为我们的 G 需要是年加 G 才是独立的 G 啊。所以这时候你会变成重新的回过台，要重新再来设定说，好，那我今天这个 quarter 我的name column 跟 key column 的设定，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key column 这边直接重新再加上说，我的 key 其实是复合键，不是单一键。刚刚的精灵没有机会让我们去选复合键，所以我们只好手动再来这边再来选。OK， 所以我的这一个键上面，我的 G 的资料需要放到某一个资料行上面，然后跟calendar year。OK， 所以我们今天有了这个关系。OK， 那其实月是同样的问题。所以你今天在这一个month number 这边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它的月也会有顺序上面，它应该 key column 是复合而不是单一的。所以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再来去选说，我今天其实在这上面选择的时候，我需要的是calendar year 跟 month 合并起来 ，OK， 变成它的 unique key。OK，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这边其实牵涉到一对多关系是谁对谁的一对多关系。这边的定义，这边会有金纳号，其实它代表是我们的一对一关系是有问题的，是 year 跟 month 跟 quarter 有一对一关系 ，quarter 跟 month 有一对一关系 ，month 跟 time key 有一对一关系，所以其实是像这样子的关系变起来。那这关系要做对的话，它在查询、在建、在结构的时候才会比较有效率。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刚刚的经验没有做到的。对，所以我们直接会需要再重新进来，重新去把这些东西做过修正之后，这一个才是一个正确的 time dimension。OK，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透过经验，我们其实自动的建好了一个 cube， 但是我们其实在后续我还有这个各位刚刚的 cube 有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做对哦。那比如说它的dimension 跟 measure 之间的关联也没有做对，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关联的时候再进来把那些事情调对。OK， 所以它其实有些事情因为它的界面询问的资料太少，它没有办法有效判读正确的定义。OK，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建立的这个维度，我们就叫做以属性为基础的维度，这是我们讲的跟2000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异。2000是要以 hierarchy 的分析基础，那2005之后是以属性为分析基础。那属性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阶的 hierarchy， 所以说变成非常多的属性。那你可以直接再透过这样的属性再进一步的拉出你自己的阶层出来。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product。OK， 那这是他已经帮我们直接建好的这些东西。那这些属性只要是你定义是属性的，OK， 那到时候他就查询的时候，在使用上的时候，他就都会可以分析，可以查询。可是这你可以想见了 ，large photo， 那就不能这种，这是二进位资料。那你分析的时候要不要这个二进位资料 ？OK， 你当然你可以说，我其实 analyst service 我可以当成 reporting service 的资料来源，所以我把这个 large photo 直接给 reporting service 来用。OK， 那你可以留着。那你跟讲说，其实我今天分析，我主要是以维度跟数据的分析，其实我不会要秀出那个图案出来。对，那你可以把这些相关的，你如果在这边只要留下了 attribute， 到时候 process 就要 process， 然后分析的时候就大部分看你今天要不要把它隐藏起来，不隐藏起来就可以拖出来分析。 所以那直接在这边设计的时候，你如果要有自定的其他的阶层，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有啊、我要有任何的一个阶层让人在分析的时候可以用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拖，比如说我要啊、English 的 product name OK， 然后今天再拖一个啊、什么样子的相关的，比如说啊、category OK， 那这些你都可以直接的去拖出这相关的阶层定义，然后啊、直接就使用的 navigation 的时候就可以来直接看到这样子的啊、阶层展开的 navigation 动作。那你可以自己去拖 attribute， 那只要是阶层里面的这些当成 level 的成员在这边一定是已经有 attribute、okay， 一定有属性，那当然你的属性当然你可以藏起来都不要秀，但是在这边一定已经在这里了、OK， 那我们再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跟维度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叫缓释变维度。不过这个不是 AS 的问题，这个是在你资料来源端定义的时候的问题。就是当资料在 backtable 有变更的时候，这个是基本，你每天的 detail 资料都新增，这没有问题。但是 dimension 的 table 资料如果变动，这就很麻烦的事情了。就一般来说啊，假设你今天的产品的名称改变啊，产品的包装方式改变啊，你今天人换了部门啊，人去改了名字啊，那这些在你的人事的维度，在你的产品维度上面怎么办？对，那这个叫缓释变维度的问题啊。那这个在这个主要处理是 SSIS 这边它提供了你一个精灵来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一般缓释变维度在处理的解决方式上面，一般是有啊比较著名的是三种方式。一个就是比如说啊，我们今天的人事资料，我这边预设已经用 SSIS 做一个缓释变维度的动作。那但是我们先看一下简单，就是它的资料内容。所以假设我今天是这直接从假设我今天从我的 employee 这个 table 我要调资料，从员工这个调资料过来。那员工的话，这资料比如说他有生日，然后他有姓名，然后他有他所属部门。那请问如果你员工资料调过来，他的名字改变，你要怎么办？你知道我今天调这个资料的时候我直接假设我今天调这一个我今天从员工这边，假设我今天调了，这是员工资料内容，所以他现在他可能是有员工编号啊，员工姓名啊，有员工生日啊，员工的职级啊。那请问你如果姓名改掉怎么办？这员工说他最近运气不好，有的改名可以转运，我就去改个名字，那没什么关系，改就改了嘛 ，replace 掉。所以你从 data warehouse 那一端资料如果改了，你从 LTP 那一端如果改了，那我 data warehouse 直接 replace 掉，这叫 type one， 直接取代。那如果 title 换掉呢，或者部门换掉呢，这可能不适合直接改。那现在原来属于甲部门的，我现在换到乙部门去，那我今天就直接 replace 掉。那在 data warehouse 里面，这个员工从头到尾都是乙部门，这不太对，因为他在甲部门的这可能是销售的资料，应该归甲部门，不能归乙部门。那这个怎么办呢？一般多加一笔 raker。但是你如果你要多加一笔 raker 的话，你这边的 primary key 就不能用了，因为你在你的 dimension table 里面要能容许这一个变动资料的话，它能够追踪你在原来 LTP 里面是哪一个员工。所以一号员工在你的 dimension table 里面，他可能在 dimension这一个 table 上面要有一个 alternative key， 要或者是一个 surrogate key， 一个代理键，是在 dimension table 里面的唯一键。但是另外 也要把 employee ID 带进去，代表是同一个员工先后的变化，那这一般我们叫 application key。 OK， 所以你如果预计你会有缓释变维度的话，你在你的dimension table 那边的设计就要小心了，你要能容纳这个变化。 OK， 所以刚刚第一个讲的 employee name 是直接 replace， 但是你今天如果是 title 的话，我们要保留他先前的经验的话，我们会变成是 insert 一笔资料进去。那 birthday 改呢？ birthday 改就怪了，我要为了 晚退休，我把我的生日我晚生了十年，所以 birthday 如果改的话错误，对，直接说我的资料来源如果是这样的资料是直接是错的。这让我想起来我们曾经有一个医疗机构，他的那个病例的那个病人资料是一期多少年，我们说我问说奇怪，这个时间点的医院还没成立，怎么会有这个病例？然后大家 warehouse 就资料只有进没有出啊，因为那个病人死了还是值得分析嘛，所以病例资料只有进没有出，所以他的病例资料那先前资料那个找过多久以前从来没看过病，根本敲错也从来没有检验，那大家 warehouse 没有大量这种感觉听起来蛮不合理的资料。 OK， 所以在但是为什么抓住这个资料，因为他那一家他要从 Oracle 转 SQL Server， 因为 SQL Server 不支援1760年之前的资料，一转过来变错了。那么怎么会错？怎么会有这个年代？怎么错？你怎么在一期多少年？你这个医院怎么会有这个病例？我才知道说那个资料居然蛮脏的，就那个 data type 过来就超出了 range。这个如果各位要换的话，各位可以换到下一版 SQL Server， 支援新的 date 可以从0000年到9999年。可以容许你的病例是一期多少年。 OK， 那在本身在这一个设计上面，我们刚刚其实就来做一下这个 Type 1 Type 2。 对，我们一般不做 Type 3， Type 3的意思是说多增 column， 就是我用很多 column 来记得你先在第一个在第一个部门的时候放在一个 column， 第二个部门放第二个 column， 第三个部门放第三个 column， 那你要多少 column， 你怎么知道这个我会换多少个部门。所以那样多个 column 这种动作通常就记得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或者记得上一个跟这一个。但这时候你在分析上面不容易分析，因为我们通常用多 row 比较容易分析，用多 column， 因为你现在有很多东西都会变嘛，所以那你用多 column 其实不太容易分析。你可能在职级上也会变，你在部门上也会变，你之间在很多东西你都可能变，说那你一个 table 上有多少 column 来记载变化，然后怎么去设计分析会比较麻烦。所以一般我们用 Type 2来记录变化，不用 Type 3记录变化。OK， 所以在我们这边就来做一下这一个缓释变维度的动作。所以那在这边我就是重新再来，我做一个像这样 package， 但是有一些东西我维持不变，所以我今天把这一个直接复制一下，直接到下一个 package 来用。就是我的资料定义，我不用浪费时间再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在我的资料定义上的话，一样我就直接去抓 Northwind 的这个资料内容，那它的连接不见了，就重设一个到 Northwind 的资料内容。OK， 那这里面的语法上很简单，就是我直接建一个资料。所以在资料上我建一个 table， 就是假设我今天有一个 dimension table 叫做 table employee， 这时候我需要一个 surrogate key， 就我需要一个代理的 primary key， 对，它不能沿用我原来 employee 的那个 key 当成我的 primary key。 那另外的话原来从 LTP 传过来的 employee ID 还是要留着，这样我才知道说我今天其实在我这边多少笔的变化其实是指向原来同一个LTP 交易资料库里面的那一个 employee。 所以我这边的组件是新的代理组件，但是旧有的LTP 那边的 primary key 还在留着。那接着的话我们会记录的变化，我们就有讲这三个嘛，就是他的名字或者他 birthday 或者 title。 那用 Type 2的时候通常会记一个起始的时间跟终止时间，也就是你今天如果你的这一笔记录有写上终止时间，代表这笔记录已经过期了，你要去找另外一笔记录。OK， 那你的记录里面只有起始时间没有终止时间，就代表这个是当下还在用的这一笔记录定义。 所以假设你今天的 title 是，比如说你应该只是工程师，所以起始时间是2000年，那结果你在比如说到2003年的时候变资深工程师，那你的工程师的那个 start date 是2000年 ，end date 就会加上一个2003年，那资深工程师的 start date 就变2003年，那没有 end date，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都还是资深工程师。OK， 所以我们会要有这样子的相关栏位去记载着这一个变化的使用的合理的时间呢。OK， 所以假设我今天有了这样资料之后，你如果说缓时间维度，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加一个就是资料的流程，那资料流程里面其实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缓时变维度的定义在了。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的资料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资料来源从哪里来，假设我们就一样，我们就挑刚刚的这一个资料来源，我们也不用挑了，就是我们的简单的资料 OLEDB 的资料来源，就是直接去挑这个employee name employee ID last name， 假设就是我的资料来源。OK，所以我在这边就挑一个像这样资料来源，然后接着呢，这下面主要的动作就是我看看起来我还是要直接把刚才的 select 语法 copy 出来。 OK， 所以我到刚刚的这个设计上面，我们直接重新换一下它的select 语法。 OK，所以那这边的话你可以预览一下这个我们的资料。 OK， 是我们要的没有问题。那接着的话你再来就是把这边在挑的时候它本身有一个缓时变维度，这边一个缓时变维度。 OK， 所以你可以直接拖出这个缓时变维度，那你拖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就是直接变成是精灵，然后问你的这个变化是什么。所以我们这边就把这精灵操作的过程跟各位讲一遍了。所以那你先在你先在挑你的这个资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目的端是要到刚刚那一个 table employee 去，然后在 table employee 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的商务索引键就是 primary key 的意思，所以我们这样 primary key 是我们的employee and start date title， 所以我们刚刚的那个我们 table 没有见吗？ OK， 所以我直接在这边执行一下定义。所以那我这边就直接去资料表的来源上，如果不存在的话，我就建一个 table employee， 我在这边直接的如果不存在我就建，那如果存在的话，存在我也没有删掉，看一下。所以假设我今天就直接从这一个table employee 在下面 table employee。 OK， 那我们这些都是非索引键。因为我这边没有选，所以假设这边是employee name 是我要 employee name 进来的， employee ID 是 employee ID 要进来的， birthday 是 birthday， 是我的 primary key 怎么不见了？OK， 我重新回来一下看我的这 table。 OK， 所以在我的Northwind 的这一个 table 里面，资料表的 table employee， table employee 有 PK 啊。对啊，不晓得为什么突然不让我选我的 因为先定义出什么叫哦，不是，我刚刚在这边看起来先选它的 priority 对于我这边的key 值是谁啊？所以是这一个 employee ID 是我这边 employee ID 的索引进嘛，生物索引它的唯一。那接着的话是我 employee name 其实过来是我这边的 employee name， 其他都是非索引件嘛。那接着的话我们的资料的birth date 它这个是固定的，意思说 birth date 如果改变的话，那这一个资料就要错误。那如果是 employee name 这一个如果是改变的话，我就直接是变更，就直接 replace 掉。我们刚才先讲的可能性嘛，就如果 title 的话我就需要是历程变更属性。所以这里面固定属性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有变动就直接错误，就我先我从来云端的 first day， 因为他先用那个商务索引件，他可以去比对这两个资料，所以他如果比对这两个资料，那如果说这资料是变动了，那他就直接认定说这是错了，不接受变动。 employee name 这边我们选择变更属性，就是如果来云端变了，目的端直接变掉嘛。那如果是title 我们这边选择历程记录属性啊，这个代表说他今天要新增一笔记录，而且要去修改起始跟结束的那个 daytime start time， 那就修改这两个栏位。 OK， 所以其实我们有三种，我就是故意挑了三个栏位，我就故意挑了三种资料，就从来源的输入资料 mapping 到我的目的输入资料。那其中这两个是要互相比对什么叫资料合不合的。 OK， 这是商务索引。 OK， 所以呢这边接着我们就会来做说，我们是要利用起始跟终止来标示。那起始终止的标示时间怎么样给呢？由这个封装在执行时的系统时间 OK 来当做什么地方需要填起始，什么地方需要填终止 OK。 所以当他直接这样做完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他就立刻建出了一堆的 SSRIS 的相关的工作。刚刚那个精灵其实是帮我们去建下方多个工作流程，就什么地方要用 insert， 什么地方要 update， 什么地方要 delay， 那它直接自动的帮我们建出下方对应的这些工作的出来。所以我们精灵做完是像这样的结果。OK， 那我们就来做一下缓释变了。所以那这里面我把这个 table 的内容先把它传配掉。所以假设这个 employee 的内容我先把它传配掉。OK， 所以那在这隐晦一下，假设我现在就没有我这里面资料没有，但是我要从这个假设这是 LTP， 这个是 Data Warehouse， 那 LTP 的资料现在预设它有9笔记录，所以我今天就等于是在我的目的端还没有这个资料，但是我来源端的资料有，所以我来源端有这个资料，那目的端还没有这个资料。那这时候我今天直接来执行这一个动作，所以今天就在这边直接执行封装。那他在执行的时候，他就直接判读这个都需要做 insert 的行为，所以他就希望说我今天的资料其实是来源端有，目的端还没有，所以我这时候就会需要去九笔的资料都去做这个 insert 的动作。对，所以他把资料是直接发现说这个是要 insert， 然后我的 insert 资料塞进来，直接塞到目的端去。所以那如果来源跟目的都有了，那这时候我接着可能去做修改。所以假设我现在的这一个来源的资料，比如说我的这一个名字，假设我把它直接换成，我随便换一个名字，那这时候来源的 ID1 跟目的 ID1 它可以去比对说那这个名字定义不一样了。所以我在这里面资料刚刚这已经传过来有第一个人，那假设我的第一个人的名字直接要换掉，所以这个名字要换掉，本来这一个 Nancy， 所以本来这一个是 Nancy 这一个，那我现在把它改成 Y， 那在这边我们就直接的再来试一下，那这个它其实它应该直接取代。我们另外再做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是直接取代，另外一个是假设我的 title 换掉，因为我们刚刚讲 title 的话其实是要新增记录嘛， 所以假设我现在的 title 换掉，比如说这个 vice president， 哇，副总，直接降回 sales。OK， 所以那在这边假设我是 title 换掉 ，OK， 那所以在这一笔要变成新增一笔记录，而且要标起始终止时间。这一笔就他刚刚直接在原来的第二笔上面，他要在后面的 end day 要补上，然后要新增一笔新记录，也是二，这边是十，这边是二，然后 start day 换成刚刚时间。那另外一个话是直接 replace 掉 Nancy， 这个是直接 replace 掉，因为我们刚刚的定义上，当然你也还可以再做一个 birthday 改变，那这时候就直接是错误。对，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再做，我们现在做了两个改变嘛，一个这个换了，一个这个换了 ，OK。所以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重新的再来跑一次。所以我们再重新的这一个来执行这相关的这一个封装定义。所以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变更跟变更的输出，然后所以有一笔资料是变更，有一笔资料是要走新增。Okay。 所以那你现在重新再来查这一个相关定义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查到说下方的这一个记录上面。OK，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OK， 我们重新再来执行一遍它的查询。所以在这样你就看到这一笔记录它的 end day 就有了，就是它因为它这笔记录我们从原来的Vice President 的副总裁直接变成 Sales 嘛，所以它起始时间是当下现在这个时间开始起始。 OK， 那另外一个话是人名的话直接换掉，所以刚刚的这个 White 就直接换成换掉。 OK， 所以那这个是所谓的 slowly changing dimension， 所以你今天本身在设计上面的 dimension table， 下面这个是 dimension table， 你 dimension table 本身设计上面要能容纳这个变化，然后这时候你要先想你要怎么变，那你可以直接透过 SSS 预设提供的精灵帮你产生对应的这些 task 来去做 slowly changing dimension 的动作。 OK， 那这个是在在 warehouse 设计面的事情了。对，那实际上在做的时候是由SSIS 来帮你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透过反式变换度这边加入了你原始资料来源跟你需要去的目的的 dimension table， 然后透过反式变换度去指定你要 type 1 type 2还是不可变更，那它没有资源 type 3，所以你要去选择什么叫商务索引件去辨别来源跟目的的这一个一样的 ID， 什么叫一样？所以你就来源端的 prime key， 但目的端还要保留，目的端有新建的一个 zero gate key 来当成它的 prime key， 所以来源跟目的端一样的这一个原始的 prime key 来做商务索引来辨识说什么叫变更，然后剩下的这些栏位非商务索引件就会来定义说它今天变更之后要怎么处理。OK， 那我们主要刚刚简单的维度设定跟维度背后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问题之后，我们来看接下来第二个页签了。我们刚今年一开始第一个页签帮我们做好了这个Major Group。我们刚在今年一刚开始啊，我们刚才谈论说，我们在按右键用 Dashboard View， 然后新建 Cube 的那个经理，一开始就帮我们建好了这个 Cube 的大概的定义。那在这 cube 的大概定义里面呢，其实黄色的这个就都是我们在黄色的这个设计上面就是我们的back table，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 dimension table， 那一般 back table 直接把数据拉过来就叫 major group， 这边就是 major group。 那在引用相关的维度，这边下面引用相关维度，那我们其实事实上我们的 dimension 跟我们的back table 不见得都必然有关系，那这个是第二个精灵做错的，精灵把维度跟数值的关系找错了。 OK， 那这预设的这个关系会有很多种，所以一般的话你在这个设计上面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设计说比如说是无关系的。 OK， 所以你今天在 在这个设计上面的时候，你可能说我今天这一个其实维度跟精灵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对，就不是精灵，就是维度跟我的数值根本没有关系，因为我这个是直销，是internet 直接销售，可是我那一个是来自于我的零售商，我有一个维度叫零售商，那零售商这个维度跟我的网络直销的数据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有可能啊，因为我现在在设计一个 cube 的时候，什么 measure 都在里面，什么 dimension 都在里面嘛，所以有很多是无关的。一般的话就是直接相关，你今天直接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零售商跟零售数据，可能在零售数据那里面有一个零售商 ID， 那零售商这个维度 table 里面就有零售商 ID， 这两个直接是一个 primary 关系，是一个直接关联，那个这叫一般。那 fact table 的话是你的维度跟你的数据是同一个 table， OK， 你今天你本来就是数据资料表自己来当做维度资料，那你本身自己藏了一些维度的定义在里面，比如说今天是不是假期啊， OK， 你今天可能自己放了一些某些条件，这个就是 true 还是 false， OK， 参考这个是维度借由另一个维度才能参考到我们的相关的数据，这层面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维度资料表叫做地理，那有一个维度资料表叫客户，然后那你有一个客户的销售数据，那你客户销售数据希望分析地理的这个维度，销售数据希望分析地理，但是销售数据本身直接没有跟地理相关，销售数据是透过客户才去跟地理相关，所以先你本身有个数据，你是销售，那销售有哪些客户来买嘛？所以你销售数据上面有客户 ID，然后客户里面有一个属性参照到地理，就是客户在属于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那你希望说哪个国家销售数据多少，哪个城市销售数据多少，这时候你有两种做法，一个是直接去做所谓 snowflake dimension， 就是雪花式，那也就是你直接用两个 table 来组成一个维度，那另外一个话就是你直接把客户也做成维度，把地理也做成维度，然后地理跟销售数据之间是参考，也就是间接关联。OK， 所以客户地理可以借由客户可以找到跟销售数据之间的关系叫参考。那多对多关系的话就更麻烦了，多对多关系基本上是比如说作者跟书籍，一个作者写很多本书，一本书是可能有很多作者合著，这个之间是多对多关系。那多对多关系的话，你通常中间还要有一个中介的一个，就是这个数据它本身当维度又当数据，就是它自己跟自己是所谓参考的关联性，不跟自己是所谓事实的关联性，然后呢这一个再去跟多对多关系的那个 table 建立关联，然后多对多再去跟维度建立关联。 OK， 这个我们等一下来做一个最复杂的，我们做一个多对多的这个。OK， 那资料采矿我们这边不谈了，因为资料采矿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把采矿结果拿来当维度，对，拿来当维度的一个分析的地方。 OK， 所以那在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精灵就做错了，这个拉出来的时候其实应该全部都是一般，对，我们的 fact in sense， 我的网络销售其实跟我的产品这里其实是一般关系，所以在这边要直接去找到说它其实是一般，然后呢我的其实是从我的跟我的 product dimension 的 product key 跟我的数值里面本来就有一个 product key 之间做一对一的直接关联，那我的这个 dimension product 跟我的 fact in and sales 的 reason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他原来的误判，对，那这个 reason 为什么现在要这个，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说一对一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多对多关系的范例，我当初留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你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一个fact internet 的这个 reason 上面，在你的这个使用上面呢，其实你的这个 sales reason 跟它的dimension sales reason 跟你的销售是多对多关系，什么意思？它这个你为什么要来买这一项产品，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产品的原因，它可能是给你复选，你说我因为折价，因为我相信你这一家店，因为我路过，因为我朋友介绍， 你这边有好多的原因，然后你就改一个复选，所以他今天这一笔会被销售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好几个。他今天销售了100块，是因为朋友推荐，而且我信赖这个品牌。那他今天买的是因为我路过，而且你促销。OK， 所以那这个数据对于销售原因跟销售数据彼此之间是多对多关系。OK， 所以一个原因促成很多消费，一个消费所基于的原因是好多个。对，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你就必须要说 Factory Sales 这个销售其实跟这个 Reason 是一个多对多关系， Reason 再去跟这一个Dimension Sales Reason 是一个多对多关系。对，那在这样设计下的时候，它会需要由这一个关联，然后跟这一个建立关联，然后再由这关联再牵到这一个。对，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刚刚的这个数据上面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再拉一个 Dimension Sales Reason， 因为预设没有把这个资料表拉进来，所以再加入一个新的资料表，所以我就把这一个Sales Reason 的相关资料表，就 Dimension Sales Reason 拉进来。OK， 那 Dimension Sales Reason 这个拉进来之后，我们需要它变成是一个维度，所以我们在这边新增一个维度，然后在维度就从这个标准的维度里面把 sales reason 拉进来，然后这 sales reason 的 key 是这一个 name， 就我们在任何一个标示它的基本资料的时候，它是unique key， 它唯一标示它的以及标呈现它的内容的，用 name 来呈现。OK， 那这时候我们在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维度动作之后，这是我们的维度建立完毕了，我们建立一个销售原因的维度。然后这时候我如果要去设计说我的这个 cube 要我的这个 measure 要跟这个维度要有多对多关系，所以呢这时候你就会直接的在你的这一个 cube 设计上面 OK， 然后把刚刚我们所新建的这一个加进来，所以我们把刚刚的这一个sales reason 的这一个加进来。那这 sales reason 它跟这一个sales reason 它本来是一个一对多关系嘛，然后它跟它也是一对多关系，两个合成的多对多关系，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说这一个跟它之间可以形成多对多关系，但是直接间接的，因为 sales reason 的关联性呢、是跟这一个有关系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检视哈。所以假设我们要看一个简单的检视的话，你预设这边看的是所有资料表，你可以在这边再加一个，再直接加一个图来只呈现局部资料。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叫 sales reason。那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你今天挑局部资料来小小的看一下，这少数几个 table 之间的关系。所以今天直接把比如说 sales reason， 然后把我之间的fact 的 sales， fact sales 的 reason， 所以这个里面它就形成了多对多关系嘛。所以今天你可能说我今天其实这个一个销售数据其实是好多 reason， 一个 reason 促成了好多销售数据， OK， 来形成一个多对多关系。所以要你这样子的多对多关系的话，你刚刚的维度的设计这边就可以来做它跟它之间的一个多对多的关系哦。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选多对多，然后它没有直接参考到它，所以它要中介靠中间的这一个 fact internet sales reason 来中介，靠这一个中介才能找出它跟它的多对多关系。所以这个图案是多对多关系的图案。对，那这个其实其他的设定都是错的了。那等一下我们在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我再把这个图案通通都把它改回，这个改很简单，只是很无聊。对，在这边 demo 就是催眠的工作，就每一个我都要重新再选一遍，然后这一个 promotion， 然后 promotion key 我在这边换成它的 promotion key， 然后 OK， 然后把这边通通都一对一的键推，通通对，然后这边通通改成没有关系，对，就是我要最终结果我要做成这样。 就做这两排。这个是多国的币值转换，这个我们在最后会 demo。那等一下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再把这些事情调对，所以这个我就先不再提上去，因为我刚最主要是demo一个最复杂的多国关系。那多国关系实际上做好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在数值汇总的时候，个别的分项的额度不等于总额。为什么？你可能说我今天的销售是因为信赖的品牌销售了100万，我因为路过我卖了150万，那中间可能overlap 了50万，对，所以最后总额这几种销售原因加起来的总额不等于这分项加起来的 OK， 这叫多对多关系 OK， 所以这个本身在设计上面的话，如果在2000年做这个事情的话很复杂，在2020的话你可以直接这样做OK， 所以我们刚刚大概解释了维度跟数据之间不见得有关系，那或者有复杂的关系。Okay， 所以我们刚刚这句话其实就是来解释为什么它会需要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table， 因为在一个 cube 里面有大量的 back table， 有大量的 dimension table， 但是彼此之间不见得有直接关系，所以你的 measure 跟你的 dimension 不见得有一些有关，有一些无关。OK。那这些 measure 跟这些 dimension 有关，那些 measure 跟那些 dimension 有关 OK， 所以会需要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建筑 measure dimension 之间关系的一个设定。 OK，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另外一个重点了、MDX。 我刚才讲就是你今天你说你会 SQL Server 你不会 SQL， 我马上就一个大问号，你真的叫会 SQL Server 吗？那同样的你会 Analytics Service 你不会 MDX， 这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如果不会 Analytics Service 专有的资料语言就不代表你会 Analytics Service、跟 SQL 一样， SQL 是 SQL Server 专有的资料语言。在 MDX 我们该先讲 MDX 有三种，一个叫 MDX Statement， 一个叫 MDX Expression， 一个叫 MDX Grid。 OK， 那我先做简单的什么叫 MDX Statement。所以你今天在这个查询上面，你会看到在这个管理界面上面，这个时候这个管理界面上一打开的时候，它会有好多个，这三个都是给 Analytics Service 用的，这个是给 SQL 用的，这个叫 SQL 语言，这叫 MDX 语言，这叫 DMX 语言，这叫 XMLA DDO 语言。OK， 所以那这些都是，所以通常会觉得微软最会变成发明语言，发明一大堆去下。这一下 maybe 单内 OK， 然后语言中还要语言 link， 然后这边又来每一个资料有资料语言 OK， 那这里面其实你个别的用途不太一样啊。这个 SQL 语言当然就写 T-SQL 这没有问题， MDX 是给 Analytics Service 存取的，所以在这直接点点上面的话去选择Analytics Service 的这一个连接，然后这边是 Metadata Analytics Service 的 Metadata。所以在，OK， 那这边啊开启一个MDX 的一个设计环境了。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你如果说你今天这个连接你是连到 S， 然后呢，你这一个现在落的这个 focus 是在 Analytics 的这个按新增查询，它就是。连这一台的，所以你在设计上这一个按钮第一个按钮就看你这边 focus 在哪里。那如果因为你这直接打开这上面不一样嘛，所以你还有一个是compile edition， 就是出来这一个嘛 SQL 基因。 OK， 那在这里的三个 MDX 的话最主要是去做多维查询， DMX 是 data mining extension， 是用来做data mining 的处理。那这个DDO 的话，这个是你在管理 Analytics Service， 我们这边时间实在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去谈管理，但是你管理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今天要 process， 你要去建什么东西的时候，你都可以直接在这上面按右键，你在这边做完之后，你先 deploy 完之后要加账号，那有些要完了做完之后他要去做周期的 process， 有些就各式各样的东西啊，你在这边能做，比如说你今天说我今天希望处理它，或者我现在就要去建一个什么东西，建一个账号进来，建一个群组。那你现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直接在这边做指令码。 那这泽林玛做出来的这一个定义呢，这一个是叫做 DDL Anything Service DDL， 就 Data Definition Language。那这个 DDL 呢，你都可以拿到 SSIS 去 run。这 SSIS 这边本身它在执行工作上面，一个是执行 SQL 语法，一个是执行 Energy Service 的 DDL 语法，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你可以在你的这工具上面做，然后你可以把 Energy Service DDL， 那这一个拿出来就是你拖出来之后就直接就把这一个 copy paste 接上去就可以了。那这个 Service 现在你对它的执行命令上面，在我们前面一张 slide 不写 DDL， 就是用这一个在说的。OK， 那我们现在来看 MDX Daemon。你如果今天要做应用程式开发，你一定要熟悉 MDX Daemon。就像你要做个应用程式开发，你要对资料库先修改删除，你一定要熟悉 SQL Daemon 一样。OK， 所以你今天要去调一个什么样的基本资料？你今天要去调一个什么样资料呢？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产品的分类，所以假设我今天要去调一个product category 哈，假设我今天要 category 的分类，OK， 所以在假设我今天要去调一个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今天就 Internet Sales 这边一个数量，OK，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statement。 所以你今天在这执行这 statement 的时候，它就传回来一个我又选到同样的东西吗？重复轴数 on 零 on 啊，我这边怎么写成 on 一了 ？OK， 所以这里啊，这边传回来一个二维的资料内容嘛。我们讲说它是个 statement， 其实这一个 MDX statement 可以传回来一二八轴了，这个叫做两轴，一个在零轴跟一轴嘛，所以零轴跟一轴。OK， 那这个话是直接传回来一个二维的一个资料结果出来，这叫 statement。Okay， 所以今天如果你前端写程序的话，你基本上就是要去凑这些语法，然后看你要调什么分析出来。但是你今天去用其他的工具，比如说微软的 Excel， 它就是帮你，它自己产生出这些语法。那你要用 Profile 就去录说前端程式下了什么语法过来嘛。OK， 那这都是 MDX statement。那 MDX script 的话，是你在设计 Energy Service 上面的时候，你在设计 Energy Service， 我们之后接着要来看的这些。都要在这里面用 MDX script 跟 MDX 的 expression。Okay， 我们等一下建 KClan member， 我们要建累计道金啊、定义平均啊、同期比较啊，这些都要用 MDX 的 expression。所以你如果不会 MDX expression 的话，代表你根本不会设计 cube。Okay， 那这个话我们在 server 端会等一下会来做这个 MDX expression 跟 MDX script 的动作。OK，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来去设计一个相关的，我们一般称为它的计算成员 KClan member。假设我们就来做一个，比如说累积道金，对。那在做这个累积道金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定义稍微修改一下，因为这个名字太长，等一下我们这也不好做，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直接把这个名字修改短一点。那顺便提一下说，这一个动作你现在在这边你可以去 alias 一个 dimension， 可以多个维度进来，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是2005，这也是2005新增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整个资料库里面呢，你在这整个资料库里面，其实你只有一个 timetable， 在整个资料库里面只有一个 timetable， 但是呢，你的销售上面你有订单的日期，有过期日，有送货的日期， OK， 你有三个日期在这边，那这三个日期其实对应到的都是 timetable 里面不同的 record， OK， 所以在 在你的设计上面，你有比如说订单日期、过期日、送货日期，事实上这三个都是放在都是对应到 timetable， 所以你这个一开始这上面这一个属性上面，这属性上面它其实都是一个是 ship day key 对应到 time key， 另外一个是 order day key 对应到 time key。 OK， 那就是大家 key， 因为你的那个 key 其实月生除了七分代表可能月1号、月2号、月3号嘛，所以你今天可能是订单是1月1号订的，那过期是1月比如说14号，然后送货是1月10号送出去的。Okay， 那对应的都是 timetable 的不同 key。 那这时候其实在你在设计的时候，在2015的时候就可以给它 alias， 而不是设计成三个 timetable。 一个 timetable 因为有三个连接，那所以精灵自动帮你做出来了三个 alias。 Okay， 所以今天这个实际上对应的时候，你如果实际上在设的话，这个要对应到不同栏去。所以比如说 due day， due day 的话，你今天在这边设计的是你的是一般的，但是你在这边设之后，我是在 time key 对应的时候，其实我要对应到的是 due day， 所以这边对应的话是对应到我的 due day key。 那这一个如果是order day 的话，我对应到的就是 order day key。首先依然还是一般，我对应的还是在 timetable 还是 time key， 但是这边的话我的backtable 这边是 order day key。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个 dimension 有多个 alias。 所以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这一个一样，我们在对应到它的 time key 的时候，我要是 ship day key， 所以我今天一样是一般的，然后 time key， 然后这边是 ship day key。 OK， 那我先把这一个名词这样的改好看一点。那我顺便先 deploy process 一下，因为 deploy process 之后，当我们在这编辑的时候，它要有 metadata， 它有 metadata 可用。我说的是这边，就是你先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你在这边底下有 metadata 可以看，所以你在这边直接连上去的时候，你会希望说看到 metadata， 但是现在因为根本没有 cube， 没有 process， 所以你没有 metadata 可以看。对，那我们在这边拖拉东西的时候不好拖拉，所以我们在这边直接的设一下说好，那我们要有我们直接要有设定一下，让它有机会去process， 那 process 完的话，我们就有 metadata 可以看。OK， 那这样一样，我们把定义 deploy， 然后请 analysis 设计照着定义去data source 端捞资料。就这边有了这个进度之后，我们重新的这个是把定义把 XML 的相关定义丢上 analysis service， 这边是 analysis service 照着定义去 data warehouse data source 端把资料捞过来，然后去做运算的动作。OK， 那这个做完之后，那我们等一下在这边我们就用它的 metadata 来写 MDX 语法。就是你如果说你一刚开始还不熟，比如说你要去做累积道清，那你要做累积道清的时候，你可能还不熟累积道清的 MDX 怎么写。OK，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 template， 你直接拉一个 template 出来就可以做一个累积道清的动作。OK， 那我们就再继续往下。不过刚刚有个朋友问，说这些产品定位他已经搞混了，因为他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在座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早上一刚开始，不过我们那个朋友刚刚现在回来，因为刚刚我把 slide 打开就他走了。就其实早上我们一刚开始就是我们的思过之后的技术经理，其实他讲的那一张图的整个 overall 的 picture， 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忘掉了。那刚刚我们这个朋友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各产品定位，另外一个是我这跑这么慢，这政策环境还得了？那开共用。那这个这是我的是在 VPC 上面跑的，所以你可以看这是一个 Virtual PC 啊。然后我的 VPC 本来一般也没有这么慢，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慢成这样。那一般跑起来其实还蛮顺的。那这个 VPC 跑呢，我猜了他不晓得背景可能在做一些更新，因为我有很多 VPC 嘛，就本身每次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做各种的比如说 SQL2000 的 SQL2008 的就是2005各式各样的 VPC， 那不用的时候那 VPC 不打开嘛， VSTS 还有2007 2008的，那这些所以一打开之后它就拼命更新，因为很久没更新了不讲这个时候不更新，就是它的背景现在我不晓得它在背后跑什么了。平常我的 VPC 没有跑的嘛，为了这个还特别要买 3G 的 RAM， 然后给 VPC 2G 啊，然后买双核啊什么的，就是为了让希望它能够有一点好一点效率。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回去的时候这么点点资料的时候跑很快，但是你这样很大的话那会很惨。那另外一个是刚刚我的朋友，我把另外一个 slide 打开，这跟我们刚刚没有关系，只是我们的朋友刚刚问说这些产品，我现在他可能早上那张图忘了，那我想可能我们有一些，因为刚刚来问的好几个朋友都讲说没有用这个产品，所以事实上我们早上的SSS DTS 在做这一条线呢、啊，就做这些相关的资料的变更啊，然后动后来的一些管理啊，在做这一块。然后 AS 在做这一块。那你要买的，你在刚刚好几个朋友说你的这个价格这些怎么算？你买一个 SQL Server， 全部这些 RS， 这个 AS， 然后 RS 报表的 RS， 这些都是免费的。那你要不要装随你？安装的时候，你同一张光碟你可以去勾，到底要不要装这些东西？同一个安装光碟 setup 里面，它会选项让你去勾。你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装，你可以分开不同地方装。OK， 这样没问题。
所以
价格就不能问我了。价格的话，各位要以你集团或以你公司去跟微软谈，你的量会决定你的价格。所以这个不能够，这还要看你今天有没有竞争对手这一类的，你是不是标杆厂商，你的竞争对手就提供了你很优惠的价格。 OK， 所以其他的吗？这个 OK， 所以我再回到我刚刚的主题。那另外的话，因为这个题目内容很多，所以我要赶一下，内容太多了。OK， 所以那接着的话，我们刚刚这已经 process 完了嘛？那这 process 完之后，那接着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假设了，我要做一个累积到金。那做一个累积到金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比如说我跟时间有关的分析，然后至今的期间，那直接这个拖下来的时候，其实它就会直接帮你做一个Greg Member， 对不对？这个项目就是 MDX 的 expression。OK， 那这些就是 MDX 的这些相关的定义哦，它会传回单一的一个值。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在这 create 一个 measure 叫至今呢的期间，那我今天希望说我是以什么周期为单位，所以我是以年为单位累积到今，所以那这时候我就用刚刚的这一个周期的比如说我是用 order day， 然后year。这个周期，所以我刚才故意要把这些字改好一点，因为这样拖出来这个才不会太难看。所以假设我今天是以年为周期，那这个是 MDX 的特别函数了，所以 MDX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语言了，所以这里面它有各有各的函数来去帮你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周期到今天，周期是什么？周期这个从什么开始？从当下，所以我从这一个我从当下 OK 累计到今天，那要算什么数值？我要算什么数值？假设我今天要算的是我今天要算的这一个 measure， 假设我今天要算的是要算比如说sales month。 OK， 那这一个其实就是在做我们的 MDX 100不正确，是没办法从这边看的。所以OK， 所以那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个是原来上一句话，那下面它这个其实 你如果用这一个定义的话，就是你有一个 paper member 啊，就说这样子，只是我刚偷懒，这样偷出来之后比较好看到全部的内容。那你可以去定义相关的啊数值啊字形这些特征，那这个要前端 AP 能够支援。OK， 所以当你先这个这样设完之后，那这里多了一个说啊，我日期算到今天为止算 sales amount 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资料。如果你一旦做完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定义，重新改一下 process。OK， 那这个定义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到啊，等一下浏览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一个资料。我这个等它跑一下，我们转一下。OK， 所以我们在这环境上，我们给了一个名字啊，然后它所属的计算成员可以不一定要在 measure 这一个维度，它可以在其他的，比如说产品维度啊、时间维度啊。然后，如果你选了维度，那它这一个新增出来的这一个计算的这个成员要属于在哪个户型底下来秀，啊，计算方式，对，我用这来定。那另外还有一个 MDX script， 对，所以这边的 process 完。那刚刚这个是 deploy 完之后，然后现在又来开始做这个计算的动作。那计算动作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到啊，就可以到结果来检视这个内容。OK， 所以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浏览一下资料。所以这资料上面的话，它就有一个比如说累积资金的，那或者是我们刚刚累积资金是用 sales amount 嘛，然后其实我们是用时间，我们用order day， 然后用时间的累积资金，所以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假设我今天年展开是季，所以这一个加这一个等于累积到这边，那这边又重新开始了。那如果是月，那就继续再往下嘛。所以假设我先这一个，然后又继续往下加这一个，这一个加这一个继续往下。OK， 所以那先在年的这边，所以这一个加上这一个等于这一个，这一个加上这一个，然后这里可能要看那个，像哦，这已经总和了，不是。所以先这一个加上这一个等于这一个，这一个加上这一个等于这一个，累积到今嘛，也是累积下去。OK， 当你在做这些相关定义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拿个计算机在旁边验证，不要太快做完就给老板，那老板就会很高兴，不然就很难过，因为你的业绩一下倍增或只有几分之几。所以刚开始你在做错的机会比较大。OK， 那。所以在这个设计上面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刚刚这个是 MDX 的 expression， 那另外的话还有 MDX script， 那我们这边再来做一个简单的 MDX script， 我们后面会由精灵自动产生 MDX script， 所以我这边我只稍微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MDX script 就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把原来这边一个简单的 MDX 的 script 扣一下就好，所以在那在你的 MDX script 上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就加上一段新的 script 语言，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多句话来处理这个资料，那这里的话其实我只举了很简单的一个就是 scope 我的定义，比如说我的定义是在这所有相关的2002年我的这个成员然后我的 scope 是我的产品是 product category， 我的产品所以在我的这一个产品，如果你发现定义有问题的话，你就重连一次，因为这代表你可能 process 过，所以它的定义抓的有问题。所以假设我今天是product category 的名字是第一个类别，所以dimension product category 成员的 这一个层面。Mention 的话，假设就刚刚的这 sales amount， OK。那这里面的话，你可以来设一下这个 scope， 比如说在这一版上面，你可以直接 debug， 在你的 script mode， 然后这边加中断点，这边直接执行就可以进入 debug mode。而且这其实它会直接影响到你在每一格的计算。如果是 cube， 你可以想就是多维度的各种维度相加成的结果。时间2002年卖在台湾，然后那个衣服类卖了多少钱？2013年卖在台湾衣服类卖多少钱？2002年在美国衣服类卖多少钱？2002年在美国食品类卖了多少钱？你今天是各种的维度成员加总的结果，是这个 cube。那你可以直接去挑其中一个区块，说，哎，我今天我要影响它，我要直接改它。所以我直接就原来我的这个2012年这一个销售，它本来有它自己原来的销售数据。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一个sales， 我直接去抓这一个你看我到时候我要改的是 measure 的比如说 sales amount。然后假设我今天要去刚刚我的这一个 order day 的定义，所以我就 order day， 假设我今天的个一，然后假设我今天产品这个 product， 所以在我的product 上面，所以假设我今天的product 刚刚的 category。OK， 所以假设我今天要受这个影响，所以我今天可以单步执行说，那我今天受影响的这个值通通变100，这代表什么意思？黄色就是你今天被影响到的区块，对，所以你今天本来一个多维结构，你直接就把影响，这比如说你做预算的时候，今年是去年的预算乘上110%，你就可以做一个今年根本没有值，那经过这样子之后，你直接给它一个定义。那这时候他就把今年值就算出来了。那今年值的这一个月是年的值除以12分之1，就是这样。那他就把月的就这样算出来，所以你就会直接去定义说各个格子实际上怎么算。那这个格子还是会影响到加总，所以上这个总计是因为这个里面的格子影响到项目加总。那 scope 里面有 scope， 所以假设我的产品有这么多，产品原来有这样四大类的相关内容。OK， 那结果呢？我今天其实是只有第一类，我又受到这一个的影响，第一类然后 sales amount 的受影响。所以今天在这边再往下的时候，你可以在 scope 里面再受到里面一个scope， 所以第一类受到2002，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义，也受刚刚上面这一个原来的这一类的东西，第一类的东西，然后2002，对，这两个 scope。然后设定成50，所以下面这个变50。OK， 所以那你先整个在这个设定上的时候，你可以有这样单步，那这单步执行你都还可以再出错啦。所以你今天假设说，哦，今天要500，对，所以你可以单步执行，然后进来出错。所以那你直接在这边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改到说，哎，这个资料是符合你要的。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去 select 相关，比如说我今天就希望知道说像我们刚刚的 product name， 所以假设我今天会有一个product category， OK， 所以在这边假设我刚刚的 year，OK，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看说你要查一些什么，所以你可以在多句话上面去写，然后那你可以有这种拖的，如果你熟 MBX， 你可以直接用 MBX 去查说那你今天想要受影响的这个是不是受到这样子影响的这些动作， OK， 所以那你在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所以我们随便来看看这里面的。 OK， 所以你都可以重新的再去执行这里面我们刚刚有查的是哪一个资料，所以我们 sales amount 我们出来的数据不是 sales amount。OK， 所以在这边的话，假设我今天再来啊，会有相关的这一个，所以这个995是这一个嘛？所以在这边啊，假设我今天再来啊，那这一个这边资料就会直接对应变动。对，那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查看受影响资料。OK， 所以那这边的话，你都可以直接来做这样子相关的 debug 的script。然后你所有的运算可以，原来的运算预设都从底层加总上来，但是你像可以任意的去修改，对，那去做你今天可能要有的一些相关的定义啊。OK， 所以那在这边我们再来啊，所以我们在侦测上的话，你可以切到 script mode， 然后直接设中断点，可以单步出错。OK， 来看你的 script 怎么去影响到整个 cube 的运算。Okay. 那现在再来是 KPI 的设定哦。那 KPI 设定的话，你直接在我们这一段我们就你如果 script 要当成说明的话，你可以用 C 系列的斜线信号信号斜线，等把它 mark 掉。OK， 那现在的话，我们再来是建立一个KPI。那 KPI 的定义的话，一个就是你原始值是从你数据资料从哪里来的，所以那假设我今天是从我原来的数据资料，假设就看我们刚刚的这个 sales amount， 我原始数据是 sales amount， 那我的目标资料怎么来呢？一样是写 MBX expression， 所以刚才讲说你如果不会 MBX 的话，其实你这些设计基本上你都会有问题哦。那 MBX expression 的话就等于是我今天直接的我今天在定义上面说讲说，当我的前一年的资料，就我的前一年资料，如果它今天是我今天要在这边 period 的周期是用年，所以我今天直接去抓说order day。那如果它的这边底下资源抓到有问题，你就直接把它抓一下，对 ，OK。所以假设我今天的这 order day 的这一个hierarchy 的一年前一年的资料 calendar 当时的这个成员呢，抓一年前的这一个对应成员呢，如果是空的话，那我就以当下成员为准。那如果我的前一年成员不是空的话，我的目标就是前一年的成员乘上 1.1 倍当作我今年的目标。因为 KPI 通常在定义的时候就会去定义说我真实值是什么，我的目标值是什么，那我真实值跟我目标值的距离，比如说我达到 80% 叫做好达到 100% 叫做好，达到 80% 叫做可以，那如果低于 80% 就是不好。所以这时候你可能就会直接去做一个像这样子的动作。所以这时候你会在你的这一个KPI 上面呢，你就直接去定义一个我今天就是以我自己的这个 KPI value。OK， 所以我今天的这一个 KPI 的 value 就我当时这个值，去除上我 KPI 的 goal， 就除上我的这个 goal。那如果是大于一大于等于一的话，那这一个整个状态这边回传回来的状态它就传的是一到负一之间。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是传回来一，就代表它就会秀绿灯，那或者秀很好的意思。然后如果是零的话就是不好不坏，那如果小于零的话就是不好。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巴斯二十定律嘛，所以我如果说我 case when 这个就是 MBX 的语法，就 MDX 在2005的版本上面多了 case when， when 这一个如果我的KPI 值除上我的 KPI 这个当下真实值除上，如果我一年前有之后，换句话说我跟我一年的成长我超过一年前的110%的话，而且我还大过他，那我非常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是 介于一跟零点八之间，就是我的成长110%，那我成长距这个goal啊，能够达到80%，那算是不好不坏了。那如果没达到80%，就是坏。对，那它是整个 KTRV 的循环就只有一负一之间的值。那最后的话就是趋势，那你今天在一般 KPI 就是秀灯号跟秀趋势嘛，那秀趋势的话，那你现在就看说那什么叫你的趋势，当然你有秀趋势的一个 MDS 的定义。嗯，所以在这边一样，我们的趋势是我们的相差的比例 OK， 那这样子比例差上面是大到什么样的比例的时候，我们的趋势好坏，那这一样都从一乘上负一之间 OK， 那你去判读这样的内容，然后用箭头 OK。 那如果一旦有了这样的定义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来挑这一个，就我们直接可以来，你要先 process 完，然后你可以用 KPI 的结果来秀这个内容 OK。 那你如果说你现在要秀这个资料的时候，事实上你的前端获得的，你前端可以获得到什么？可以获得到图形的名称，因为你事实上是你的前端程序要资源呈现 KPI 哦。那但是 NS Service 不会把这个图档传给你哦，所以 NS Service 是把图档名称传给你。那你抓到这个图档名称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秀这个图档？你自己要AD 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使用者看到的，当然希望看到的是这样啊，就是我今天在看的时候它是用这图形的方式来标示说我今天是进步退步啊，我今天是红灯绿灯啊。所以你当然希望看到是像这样子的内容。但事实上你在前端会取得什么？所以你今天在你的前端程式上面，你今天在查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到了这个资料定义上面，你的这个 KPI 你可以直接拉出来它的 KPI 的动作，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其实它已经帮你自动的产生了这样子的 KPI 的OK， 所以它自动帮你产生这 KPI 相关的，你原来的销售，然后你的目标，然后这时候你的状态很好，然后你的趋势 OK， 没有什么趋势 OK。 那你今天在这上设定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搭配说其实我希望做的要跟我的时间，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是跟时间有关嘛，所以我希望说从 order day， 然后从这一个year， 所以从这边啊，你可能会希望说我这其实我从 KPI 函数上面我可以直接展开说这个状况业绩好不好。那这个话其实要你的前端程式要能够支援呢，所以你的前端程式的话，如果比如像 Excel 207，它可以支援 KPI 的呈现，它是自动可以抓图。那另外的话在网络上有这种小程序啊，秀给你看怎么用 ADOMD 单内去存取。所以这边的话我也顺便就秀给各位看，如果你用 ADMB 单内的话，你直接在写的时候你要自己把这些图啊，你要自己把这些图先准备好。所以今天在这上面的话，你这些图什么叫你自己的 AP 里面把图先准备好，然后它后面把它那个 NS Service 只是把图的名称传过来，它不可能把图用大型的定位传给你，它不会 streamline 它的那个图纸，它除了图名称，你自己抓到图名称的，自己用程式改化这个图 OK。 所以那像我这边的话，我就直接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的简单的程式，就我程式直接用 ADOMD 单内去存取NS Service， 然后呢我就直接的去抓它的相关定义，所以我就直接去抓把它 mapping 到哪一个图档名称，我就直接在程式设定上面的时候，透过 ADOMD 单内写 MDX statement， 然后用直接去存取内容。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直接在秀的时候，所以你如果是用 AP 写的话，你会要有两个东西，一个你要熟悉 LMD 物件，熟悉 MDS 语法，对，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存取。那另外的话，你如果用前端工具，前端工具本身要能够支援，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抓到 ，OK， 这样子相关的定义，或者是你直接在程式上面要能够抓到这一个本身，我直接比如说像 Excel 2007，它能够分辨SQL 2005、IS 2005，所以像这边的话，我们就所以假设我就本机上面的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它可以抓到说我们的 AS 上面然后有这样的 cube， OK， 所以当你今天直接这样做完之后，那你可以直接如果要像刚刚抓到这样的 KPI， 所以假设我们刚刚的这一个KPI， 所以假设我先那假设我今天要有刚刚的这个时间，所以假设我刚刚的这 order day， 所以那在这 order day 上面的话，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可以直接来秀说，我今天的这些销售啊数据啊，那这些图你看看，这个图其实跟 AS 的图不一样，这是 Anus Service 这是 Excel 自己去解释这个图的名称，它要画什么图出来吗？所以我们讲这个其实你可以用程式直接抓回来，因为 S 会传回来说你要秀一个什么图，所以你在这边定义的时候其实就是 S 到时候要传什么图， OK， 那或者是其实你也不管那个图名，你就管它了，我就只有三种图，我管你 S 什么，我只抓 key value， 我只抓 go， 我只抓这些我达到正一负一零，我有自己的画图法，我不管你在 server 端设计用什么图， OK。那现在其实现在前端的一般的工具啊，支援 AS 的工具都支援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了，你反正你就看你是买第三方的或者用微软自家的都一样，现在都支援了这 KPI 的动作。那我刚才在秀给各位看你写程式的时候注意的事情， OK， 所以你现在在一般定义上面 KPI 就是定义说你怎么样取值，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你的状态是什么，以及你的趋势是什么，OK， 那一般你就这样 MDX 语法去做，什么叫做趋势，是成长呢还是是下跌呢？ OK， 那最后秀出来的结果，那本身 MDX 函数提供了取 KPI 的原来的值啊，它的目标状态啊趋势啊权重值啊这些相关的。 OK， 那接着的话再来是Action， 那 Action 这里面其实是让你今天在 Anus Service 在做的时候有一些互动的行为，但是这个也是很受限于前端应用程序。这个主要 Anus Service 其实它只传了你跟 Anus Service 要一个内容，然后它传了一个自创回来。我们做一下什么叫这个 action， 然后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叫传一个自创回到前端了。所以假设我今天这边定一个 action， 那这个 action 里面我就是要来浏览一个网页， OK， 意思是说我这个产品卖得不错，我希望去浏览那个网页，看到那个产品是什么东西，假设这样， OK， 那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原先我就用 reporting service 做了网页，偷用了一下明天要介绍的产品，我这边就因为我不想写 ASP 单内，所以 report 比较简单的，所以我就假设我就这样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报表，我就设计了一个报表。所以那我现在如果要看这个报表的话，所以我的这个资料来源我就从 Data Warehouse， 或者你从 OLTP， 假设你就设了一张报表。那这张报表就是我今天产品我希望看到我希望看到说这一个报表的输入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我就希望看到这个产品的相关细节，所以简单做一张报表。不过这讲个题外话，报表的专业与否是取决于你的美术的能力，所以这个我自认先天缺陷，所以我想要做出来炫炫的，后来还是失败了，算了。 所以就简单从 Data Warehouse 就捞了报表资料出来，你假设今天随便捞一个报表，那所以马上就是觉得很难看了。OK， 所以我这个就假设了，你今天写了一个网站，你本来就写了这些产品的网站，或者你本来就写了客户销售网站，你本来就写了，然后网站的话你就是带一些参数给他嘛，所以你带一个参数给他的时候，那我从 AS 直接带那个参数去呼叫，去呼叫这个网站的内容，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直接的啊，我就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边就加一个 action， 那 action 呢我希望用在哪里，我希望用在啊层级的某些成员，就用在 product， 假设我在 product 的这一个 dimension product 这一个成员上面，然后呢要不要什么条件才出来，我不用，我什么东西都给出来，然后是希望 action 是做 UIL 的动作，那做什么动作呢，我们直接简单的就啊，我们就把刚刚的这一个 AS 的这一个我这边先前写的OK， 所以我先写这个简单的这个动作上面，我就直接是说啊，凑一段 MDX expression， 所以你看这些动作全部都是 MDX expression， 所以我这边复制一下，然后在这边啊，我要去 call 那个 URL 的 expression，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话，其实这一段话这一段 URL 就是你今天直接在啊在这一个自串符号，自串符号直接加起来，这个是MDX 的函数运算，所以那我这边直接来做的事情就是我其实直接在那边抓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哇还没出来，我直接抓了 RS 的内容，比如说我今天要 key， 我要去抓一个 key 之一，那这里其实你可以直接叫 RS 去来看这张报表，因为 RS 本来就可以透过 URL， 然后透过参数直接叫 RS 修报表，我就用 AS 来叫 RS， 对，所以我就是直接组那个 URL 的方式。所以现在这边的话，我的组的这个 MDX 的字串呢，就是像这样子，我就把这个 URL 算好之后，然后 MDX 的物件名词的叫法，我说按键选到哪一个产品 ，OK， 那同时的话，我在让使用者在选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说比较清楚的一些标示，所以在下面哈再去加上了一点啊，所以假设我今天的标题加上了这一个啊，所以产品什么东西的细节，比如这样，然后今天是一个。action， 那当你做完这 action 之后，其实你就要重新的去 process， 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直接从那边直接跳过来，像刚刚的这一个产品其实没有任何 detail， 所以那个资料是空的，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直接做完之后，然后这个其实你前端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就是你前端工具它必须要能够支援，当你在某一个 dimension member 按右键的时候，它直接把那个 member 传回给 server 端，然后传回到 analyst service 的时候， analyst service 就把刚刚那一段 action 的定义判读完毕，然后传一串字串回到 client 端，那 client 端看到说它是 URL， 然后看这个字串，它就自动帮你去叫起 browser 来浏览，因为你的 client 程式其实会送说当时你选到的哪一个成员，这个是 MDX 的函数嘛，它会送说你当时选哪个成员，那传给 server 端， server 端就把这一段运算结果还给 client 端， client 端看到是 URL 就把叫出 browser， 所以这个实际上意思就是假设我今天选 product 进来，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边我直接选择到 product， 的 product 层级，假设先到这个最低层级的这个 product。那但先在挑，但先在挑这个某个 product 的时候按右键，那这时候它其实它要出现这个项如果没有出现，代表我们的 MDX 语法有问题，我们的 MDX 语法没有正确的执行完，所以我们的这个语法上所以我们的这个 product 名可能写错了。 OK， 我们的 product 维度所以我们的这一个 dimension product 的这一个这一个名字写错了。 OK， 那我下面这一个要秀的这一个也一样，因为我实际上我先前做的那个范例取的名字都比较有时间去修改，把名字修得比较好一点，所以不像这样。OK， 所以那在这边我们重新再来重新 process 一次。所以我们决定说在某一个维度的成员在 run 的时候，它才可以秀出说刚刚的那个选项。那这个维度成员其实是在这边选的嘛，所以我们要在product 这个 dimension，然后它在到 product 名称的那个层级的时候才可以按右键，然后可以有结果出来。那如果你的 MDX 语法写错的话，刚才按右键它回到 server 端然后卷不出那个语法，所以它在前端就没有那个效果。所以你如果像刚刚的 action 发现错误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回来观察是不是你的 MDX 写错了。所以我们设定说要到这一个层级，就我们要在product dimension 一直到 product 的名称的这个层级啊，就像这个层级，然后你直接按右键。OK， 那它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秀它的资料内容，那这样它就直接帮你去带这一个 key 值带到这边来嘛。那其实这一个字串就是我们刚刚 MDX 组的这个字串，所以这时候它直接带这个资料，然后直接带过来。OK。那我再讲一遍这个原理是什么。这个原理在 Analyst Service 本身没做什么事，就是你现在 Client 端它当你按右键的时候，当你点到这个时候，其实它就直接到 Server 端把这一个定位，把这个定义传给 Server 端，问它什么样的 Action 的字串回传回来。那 Server 端它就传了一个 Action 的字串，就说哎，你现在这个定位上，在这个等级上面的确我有设计 Dimension，然后呢你传回来的那 current member 我透过这个 MDX 算好的这个结果我回传给你，而且我告诉你它是 URL， 当初在设计者上面是 URL， 所以是由 client 端收到那个字串把 browser 叫出来，不是 server 端把 browser 叫出来。 server 把 browser 叫出来干什么？你可以想 server 在机房，然后根本没萤幕， client 端按个右键 action， server 端把 browser 叫出来client 端在前面发呆。所以这个完全是 client 端的。我刚刚先讲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不是所有的 client 程式都自行 action。 OK， 这个是 client 端程式跟 server 端两端互动的结果。那其他 action，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action 叫 drill through， 就是你希望看到这个资料的细节，你先希望说我今天这个资料再点下去之后，然后我希望看到说我今天选择它会传回什么样的资料，因为你今天你实际上看到的资料内容都是都是汇总的结果嘛，所以你希望说其实我是希望看这个汇总是有哪些细节资料汇总出来的，所以你今天可能就在这边挑说我今天其实希望看到这些相关的这些内容。但你今天直接这样设完之后 process， 那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你的 client 端要支援 drill through。 那这时候你今天在传给 server 端的时候，其实你会传 drill through 的指令。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在 在 AS 上面呢，假设我今天写了一个 MDX 的语法 OK， 当你现在的这一个专案产品都可以直接开 solution 了，开方案，那方案这边你在新增方案上的时候是可以选择，像我现在这边直接选择，我当时就建了一个MDX 的 solution， 所以这边就是每一个答案都是来放 MDX 语法的这些文字档。那比如说我现在我想要做个 dual through， 那 dual through 在查询的时候，你就是刚刚的那一个本身你已经启动了 dual through， 所以你在你的 cube 上面已经启动了 dual through，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的去查去调回来它的细节资料。那 dual through 的特征就是你今天你要传回多少笔记录，然后呢你给他一个 tuple 的或 tuple 的定义，什么叫 tuple 定义，就是你给他一个坐标，你希望说你今天当你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当你今天看到某一格的资料，比如说我今天今天当我看到某一格的资料，比如说我今天那你今天在这一格再展开之后，我今天就希望在这一格展开，那假设我今天这一格资料再展开，那我希望看到的是byte 有很多吗，点了这么久 OK， 那你希望在这个点某一格的时候，它会告诉你说这一格实际上从 data warehouse 哪些细节加过来的，加到这个值，那这叫 dual through， 就是因为你从这边看到的你大部分都是汇总值嘛，所以你在这边看到的都是汇总值，你可能会希望说我其实这个 dual through 的最好越底层越好，因为你在上面层的搞不好是你 data warehouse 基本上你加出来的，所以那你预设完会说那我只传多少笔回来，那 dual through 不要说我底层是100万笔加回来的，我在前端我就秀100万笔，那就超死了所有途经的 server， 你今天的那个 AS 垮了，然后网络垮了，前端也垮了，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希望说我在这边双击的时候或者是你之前提供一个叫 dual through 专眼，那这时候其实他就把这个资料调出来，那他这边在秀这个资料，那 dual through 你如果真的要做的 MDX 的 statement 的查询语法，对，你就要去定义说我今天其实我要去 dual through， 我要查那这一格，这个在秀什么，这一个就在秀说你刚刚的这一个格子，你刚这个格子在点下去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哪些交错出来的，这样它才知道说这一格是底下哪些加出来的嘛。我是2012年第一季然后 raw byte 这样子的产品分类所加出来的东西嘛，那我在底层 data warehouse 哪些技术是属于这一类的嘛 OK， 所以那你要传回这个，我们一般就是坐标值的 tuple， 传回一个他所在的坐标值，他才知道说他要去抓哪些细节资料来秀 OK， 那你会用 MDX statement 来写的话，当然你就要把这个坐标值告诉他嘛 OK， 那坐标值可以在 slide 的位置，也可以在会位置，那另外的话你在 MDX 语法上你还可以要求说我要回传的栏位，那他预设啊你刚刚够一堆回传一堆栏位，但是你可能说其实不是，我只要回传两栏就好，这个是 return 说我今天要回传哪几栏，等直接在查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查得说啊，我今天就这两栏资料要回传回来 OK， 那这是 dual through 的 action， 那我们刚才已经定了第一个 action 是做 URL， 然后浏览外部的某一个网页，然后所以说在你的这个动作上面的时候，我们先讲就是用 MDX 语法凑出一串文字，然后你的前端程式跟 NS Service 沟通的时候， NS Service 会把你所在的看你是 member 呢还是是你今天是在某个 cell 呢，它的位置传回来之后带到这个运算的法则里面来，然后把这一个字串凑好之后回传给 client 端，然后告诉 client 端说当初设计这是 URL 的工 URL 定义呢还是什么的定义，是个 DRC 定义还是什么定义，那 client 端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把那个东西来照这种定义来解释， 所以我传一个字段回去给你啊，我告诉你说定义当中是用 URL， 那你传一段就开一个 browser， 然后把这一串字丢给 browser， 叫它去 navigation， OK， 去 navigate 那个资料内容。OK， 那 Joshua 他是希望看到每一个的资料上，它其实细节资料是有哪些加出来的 ，OK，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要你的程式去支援说，我现在要调这些细节资料内容。OK， 所以在专员定义上，你可能定义说哪些栏位啊，在他看的时候，他要去秀出来。OK， 那你可以透过前端，如果你的 AD 要支援的话，你可以透过语法做 drill through 的动作。那 MDX 语法有 drill through 的这个查询语法。Okay， 那另外记得要有 maximum role， okay， 不要有大量，因为如果使用者从太高阶要求 drill through， OK， 那这就等于把 data warehouse 里面大量的细节底层资料通通拉回来，这种意思。但2015跟2000不太一样，2000是真的跑到 data warehouse 去要，2015是从他自己的 DB 捞出来传给前端看。 okay， 那预设有一个属性可以去限制，如果 MDX 语法没有写 Jules Rule 的它的 maximum role 的语法，所以你没有写这一句话，那预设要传多少回来，那可以在 Analyst Service 这边可以去定义它的属性，它的 drill through 的 maximum role， 那最大要多少？ Okay。 那现在这个报表动作其实啊，就是刚刚那个 URL 动作，因为跟报表 service 整合，其实就是跟URL 整合。然后呢，这个顺便再提一件事情是，这个报表整合还有 bug。那通常在生产应该不提 bug， 但这个是个 bug。它报表整合的时候，其实你现在在做这一个 action 的时候，有一个叫报表整合。报表整合是什么？就是把你的报表的 URL 给它，然后叫它去 navigate 那个报表，不是一样吗？因为 analysis reporting service 整合的一种模式就是透过 URL 去整合它。那透过 URL 去整合它，我们刚才 action 不就已经透过 URL 去整合它了吗？然后呢，他就认为说报表整合我们再多一项东西，因为报表可以输出成不同的资料形态，所以报表可以输出成，如果你今天是透过这个 report 的话，那这边选取格式你可以选取说，哦，今天我要这个 Excel 啊，那我就把 Excel 输出来，然后这边就修出一个 Excel， 但事实上这是什么？这是在你 URL 上面去告诉他你今天的模式要是 Excel， 所以你现在实际上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的在你可以直接在你的这一个模式上面，就是你现在定的时候，你在定你的报表动作的时候，其实在你的参数上面可以加一个参数叫做 RS format 等于什么，所以只要你的 URL 上面加了这么一句话，加了一个 RS format 等于什么，那但你今天在Enter 的时候，它自然出来的就是把 Excel 丢给你， OK， 就是整个 Reporting Service 在整合上面，你的各种功能都可以透过 URL 字串去组出那个字串，结果我们的 AS 这个字串组错了，所以它在组的时候，你在选择这一个的时候，它其实它在这一个它在这一个 HTML5 的这一个字串组错了，你在选这个时候，它的这个选项读错了，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写在这后面算了。我如果要它 Excel 格式的话，我不要靠它，我靠我自己写在后面，就等于其实你要这么做的话，就等于你当时 URL 自己写死了，这一个 URL 就是我出来就 Excel 了。OK， 这东西，那它怎么读错？我也不再做一遍了，我就把结果给它，因为我们的时间不足。我就不再做一遍那个做错的行为，我把这一个先砍掉，否则我等一下 process 会错，到时候我有个空定义。那我就把这一个我先前做好的这一个给各位看它什么叫组错了。所以假设我现在在这边有product， product。OK， 所以假设我先把这一个 product 直接展开，然后那在这一个上面我直接按右键看它的报表行为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一个主 render 的这一个字串，就后面这一个，它这一个 RS format 这一个字串，它没有主这一个字串，所以你就算选成其他格式，它也不会秀那个格式出来。OK， 所以假设你今天要看这个，假设我今天要去看一个报表，那这其实就是 URL 嘛，所以跟你刚刚 URL 整个是这样。那你看，哎，我这一个好像直接就会出来，没有问题哦。所以我在这边直接叫的时候，它会直接的透过Excel 把它叫出来。就这 Excel 其实它就已经就直接这样叫出来。那这个里面它实际上它秀的是什么？这个是我组的，就是 RS， 我组的这个 RS format 的 Excel， 这是我写的这样一个。他写什么？他写 RS render 的 Excel， 不是 RS render， 是 RS format。他写错了，没有 RS render 的 Excel 这种写法，没有问题。所以，那你如果你要自己写，你就写 URL action。那要么你如果要照它的用的话，然后你如果要改成不同的档案格式的话，也不要听它的，就这个报表动作你也不要管这边选什么，这边选什么都是假的，你直接在这边自己去加这一串字。 OK， 那现在它再来是资料分割，这个是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很重要，就是你在设计你的资料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不要让你的 process 是针对全资料 process。 对，怎么说，你先谈依照时间分啊，在这里分啊，到什么，反正你看你自己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分。当某一个区段资料变更的时候，只 process 那个区段，那这样你在做即时的时候才不会 process 过久。OK， 所以那我们就来做一下像这样子的资料切割的动作。所以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就选择要去做资料分割。那预设我们的资料没有分割，所以全 table 一个。那资料分割 AS205 提供两种方式，一个是你直接来自多个 table， 你资料源本身就是有多个 table， 或者我们一开始建议说，各位你的资料源透过 view 来嘛，所以多个 view。那这个 view 还有一个 月， 你的 view 定义上，这个什么叫这个月，那你的 view 上就定义了嘛。那你今天十个月十个 view 嘛，或者是你的资料源真的是十个 table， 那一般的话你可能十三个 table， 所以今年这个月把去年的同期的月的前一个月踢掉嘛，那你这时候你就是十三个 table， 十三个 partition， 那每一个 process 只对一个 table。 所以你的 partition 的新增资料分割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根本就是来自另外一个，你从你的量子群组来，但是你先来源的时候，其实你从这个 data source view 来，但是你有很多 table， 你直接告诉他说，我今天其实是来自另外一个 table， 我直接来自另外一个 table。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设那么多 table， 我们没有 table 可以选啊，我们没有说我要再拿一个新 table 出来勾这个 table， 就是说我今天是第二个 partition， 没有办法。所以那我们要改原来的这一个，我们改成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不是资料表跟整个资料表放在一起，我是跟查询放在一起。那跟查询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凭什么就会了它？所以那我这边要直接去设计一下，说假设我今天的年呢，我今天在设计的时候，你直接去看你的时间单位，就你直接去看你的 timetable， 什么叫做跨年。所以那你直接在你的这个资料表里面，你可以去看说那我今天的这个 timetable daytime， 然后你直接去开始资料的时候，然后你去看说今年就是1991年，不，2001年已经讲话语无伦次了，今天讲太久的话了。 OK， 那你今天在这2001年的这个设计上的时候，你去看它的边界值在哪里。所以比如说我现在的2001年的边界值，所以是在184，小于184是2001年，大于等于185是2002年嘛。 OK， 所以那假设我现在的这个资料是靠older date 来去切割的， 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一个设计上面的时候，所以这个 partition 的时候，我今天在这边我是靠整个 join 之后，我靠 order date 小184叫做销售的今年的销售嘛。OK， 所以那这边它就是直接去设说，我这个数据资料上面我可能就是小于184的叫做今年。OK， 那你一旦这样子切割之后，你接着就可以新增资料分割了。那因为你刚刚那个不行，因为你刚刚这个是全 table。那一旦这样设完之后，那你就可以说，好，那我今天就是靠就原来就是靠这一个定义，然后呢，我们就靠这一个资料表，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用查询来限制，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直接再用下一个，就我们直接在它的 range 刚刚是184嘛，所以我们就185到比如说549。OK， 所以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所以这个就是2002年。OK， 那每一个 partition 在设计的时候，你都可以去设计它是从 rollup 到 mollup，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来提。那个是即时更新的动作。那另外的话你去记它会计算一下说其实我的这个资料的相关的数据有多少笔记录落在这一个内容里面。那我要提升效能，提升效能就是我预先要做多少的计算，我要说预先计算存起来。预先计算这个不代表说我百分之百叫好，百分之百它代表我预先计算量极大。你可以想象成什么叫预先计算，就是我今天有日期，有365天，我今天地理的店，我有个1000家店，我今天的产品有3000种产品，如果所有都可能计算的话，你日期就是天要去跟店要去跟产品做 summarize， 然后呢月要去跟产品要去跟店做 summarize， 然后呢日期要跟店的有个区域，所以日期要去跟区域，那产品要跟小分类要去做 summarize， 意思什么？你的每一个 dimension 有多少的 attribute， 然后 n 乘 n 乘 n 的这种各种的可能性全做掉百分之百。这做出来的什么意思？预先计算量极大。那你要找资料什么意思？在大海捞针，原来是在 Delaware 大海捞针，现在在 OLAP 大海捞针，一样在捞针，所以效率不会变好。预先计算一般我们是说 buffers 比你预先 20% 预先计算提升效率 80%， 但是你把预先计算 100% 效率不见得会提升，可能效率还更差，因为你突然把计算后的结果做得极多，所以你的 AS 存的东西资料量变极大。Okay， 所以这一般你最好这个量不是说我把它去调个非常大，这代表比较好。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再直接来做一下它的这一个我要做多少预先计算百分率，然后接着的话我们就开始，它这边是评估说我要做哪些去做汇总的动作。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预先计算 20%， 嗯，我们就把这一个相关做完了。对，那我现在不继续往下做了，因为这个事情要再做个好几遍嘛，然后他就把各年度的 partition 都做出来，那我做了知道什么意思就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资料分割可以有两种，一个是你直接从不同资料源抓不同 table。 对，我今天是今年就是这个 table， 明年那个 table， 我直接从 table 不同来。对，或者我直接从切割刚刚的汇了。那接着的话再来，你所有预先计算后的东西要怎么储存。那预先计算要怎么储存的话，这个2000个内容是一样，有三种。 MOLAB 你所有的细节资料，细节资料就是 data warehouse 的资料，跟你说预先计算结果 aggregation， 这两个东西通通放在 analysis service 叫做 MOLAB， 所有东西通通放在外部叫 MOLAB。那这个是查询效率最好，因为在查询的时候只要 analysis service 查就可以回传，那这个资料会压缩，然后会用它的 map index， 它的特殊的索引结构，那 在整个查询速度上面的话 ，Anus Service 它可以掌控所有的行为。那 Data Warehouse 连接不到 ，Data Warehouse 挂了都不影响查询。OK， 那这是 Monolith。那坏处就是你所有的资料，因为你的 Data Warehouse 的细节资料再一次的放到 Anus Service 这边来嘛，所以 Anus Service 的话其实非常浪费空间。那你 Data Warehouse 又不能说砍掉，所以你的 Data Warehouse 原来假设有一个100万笔记录放到 Anus Service 来，虽然会压缩。但是我想说它可以压缩看你的资料形态，它最好可能压到 20%。 所以原来的如果是原来 100GB 过来你只剩个 2GB， OK， 那很好。但是不可能这 100GB 也不能砍掉啊，所以这 2GB 我认为都是多的嘛，在你整个企业的硬碟的空间的整体上来说，你一定要多一块来放这个，因为这个不能拿掉。那这叫 Monolith， 全部东西放在外面。那前端查询的时候这个可以根本不存在，没有关系。OK， 那 Rollup 它所有东西都放回到 Data Warehouse 去，包含你预先计算结果都放回 Data Warehouse 去。换句话说，你今天在 Anus Service 只有 Metadata， 没有任何资料。OK， 那一般来说，这一个空间浪费很大，因为 DB 现在不能压缩了。那各位，你可以期待下一版资源压缩，所以那时候你就Database 直接资源压缩 ，OK， 那蛮好的。那这一版放不到。所以你放回到 DB 去的时候，那它的空间量一定是很大的嘛。所以那你今天在这边的存放的时候，一年空间大，在查询的时候，无论如何要查预先计算结果，还是没有预先，用这百分之二十预先计算，80%没有，所以没有的时候还是要调 detail 在当下来算。所以所有的都要两个服务来合作才能做出来。对，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结果运算下，它的效率一定不好嘛。所以有一些我们的对手的产品呢、可进对手，它没有Anus Service， 它做的只有 Data Warehouse 这一块，然后这边 Data Model 是直接到这边来查的。其实这样它的效率其实听起来蛮奇怪的，因为无论如何都是要对全 Data Warehouse 那边，你前端那个 Data Model 只负责建出 SQL 语法去 Data Warehouse 把资料叫出来。对，我们有一些大的很大的对手，就微软的竞争对手里面，他的做法上面是不做 AS 这一块，那这样的话就等同是这样子做，这边只有 data 解释的 model， 但是所有的运算由 Data Warehouse 负责。所以我现在所有东西我就是直接下命令下到 Data Warehouse 去，然后你那边就帮我算好，我在前端这边再把它处理一下就可以行动。 OK， 这边定义 data model 而已。 OK， 那在另外一个是 Hollab，那 Hollab 的运算的话，就是预先计算结果放外面， Data Warehouse 的 detail 放这边。如果我查那 20% 的那部分的话，直接有我就直接回传。那你查到的部分我没有预先计算，我再从这边捞资料当下算，然后再回传。OK， 那这里面的话，通常这个硬碟空间通常会比较省，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额外再放一份这一个detail 到这边来。那 Anus Service 又会做压缩，那 SQL Server 到目前为止不支援压缩，所以它这边的话它的资料空间一定比这个大嘛。OK， 所以在这一个使用上呢，它的资料空间最省，效率的话又比 Rollup 好一点。OK， 那你通常做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要100%预先计算，然后你要及时分析，及时分析你根本不做预先计算，这个做预先计算零，那所有查询都回来嘛，那一定是及时分析嘛。OK， 但是一般我们其实不建议这样做。在2000你要做及时分析的唯一选择就是这样，2000你要做及时分析就要这一个，那你 partition 一定要做得很好。然后呢2000啊，因为每一个 partition 可以选择不同的存放方式，所以像我们刚刚一个major group 我们选了四个 partition， 每一个 partition 可以定义不同的预先计算的百分率，可以决定不同的储存方式。那你真正的 measure 看到的结果是多个 partition 加上的结果，所以那你在2000的话，你要做及时分析吗？你一定要做很好的 partition， 然后少量的资料选择 rollup 不做预先计算。对，可能比如说今天的当天资料它会变，当天以前不会变，或者一周之内会变，一周以外不会变，那我的那个 partition 永远只维持在一周。对，那这时候那一周的定义可能你透过 view 来定义什么叫周。那我每次我就当年我就改那个 view， OK， 那对于这个 view 的查询，我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完全的不做计算这一类。那你当然你就会要去有特别的一些设计。那2005之后，透过 proactive 的 cache 来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我在整个存放资料的第一计算上面的时候，其实它可以直接的啊，透过像这样子的啊 Q 的定义，比如说像这个是2001年的，然后呢它的这一个汇总设计上面，这边到如果你选择 MOLAB 的话，意思就是什么，你一定是自己写，比如说你用 SSRS 的 task 去做周期性的 process、okay、那它这里任何不会 process， 那越往这边拖的时候呢，就是越及时分析。那这个即时分析这里面实际上改什么，改这一个客制化选项。所以你如果在这边拖不同的定义的话，你会看到这客制化选项的定义是不一样的、okay。 那如果你今天拖到最严重这一段，就是这一个partition只要有任何变更立刻就要去做更新。那什么叫立刻更新呢？它有一些相关设定，第一个是当你的资料如果有变更的时候，我要不要把我预先计算好的块去丢掉。这啥意思呢？就是当来源端呢、啊，你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你怎么知道变更呢？你怎么知道来源端变更？你如果跟的是 SQL 2005的话， SQL 2005有资源直接设定说啊，这个资料变更要通知嘛，所以 SQL 2005你可以直接选择 table， 然后说这个 table 如果变了，好，立刻通知我。所以如果我今天是SQL 2005的话，可能我直接就选到这个 fact internet sales。如果这一个变更的话，立刻通知我。对，那 AS 就收到通知了。那如果不是的话，你今天可能会选择两个，一个是由前端程序告诉 AS 说，哎，它变了，那你要回去捞。另外一个是 AS 直接每隔多久去 query， 然后你在那边直接去定一个什么叫 query， 那 AS 就照着 query 去 query 那个 table。比如说你本来你就设计了一个 table， 那 table 上面是由你的这一个 table 只要一变更就 trigger 就去改另外一个 table 加一，然后叫 AS 去 query 那一个记载的编号的那一个 table。 那你这边只要在变更，你有一二三四，你要 trigger 一遍，那边就加一，那这边去轮询的时候，他会记得说他上十秒问那个是一，第二个十秒来问变二，那代表说这个资料有变更嘛，所以他就重新来 query。 所以什么叫发生变更，他要知道，那2005的话直接通知，不是2005的话你可以用这两个方式来做、okay。 那其中以 DB 解决的话是这一个你可能会用 DB 的技术来做，因为这个在前端程序去通知 MS 的时候有变了、okay。 那接着再来是你先在这个直接设定上面的时候，你可能会要有在这设定的时候，你可能当你知道变更了，但你知道变更的话，那你在这一个设定上面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因为 NS Service 它预先都有，你查它算过就快取起来。那快取起来的时候，当我知道变更了，我的快取要不要丢掉？如果快取丢掉，就是我 NS Service 我现在要查说2008年的汇总，那某甲查过我就快取起来，我有2008年的汇总现在。那结果呢，我被通知说不是2008年资料有改了，那这时候某乙来问，他也同时就来问2008年，我要不要把我快取我现在知道的既有的我还没重新算过的这个值就还给某乙、okay？ 那这个就是我知道我的快取已经过期了，我多久把这快取丢掉。那如果你的快取不丢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快取值，我就快取值直接还给某乙嘛。所以你如果看到有这个 delay， 你如果往下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快取当我知道变更的时候，当我知道变更的时候，我的这个快取其实不是立刻丢掉哦，是今天有资料变更，我知道变更了，但是我的快取一直留到我30分钟之后才会把这个已经有变更的这个快取，就是已经过期的快取我丢掉。但是30分钟之内呢，我都把这个快取的东西传给其他所有询问的人，所以询问的人就问到的是虽然有变更，但他问到是之前的资料。那我如果是立刻把快取丢掉的话，我如果是立刻把快取丢掉，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一有变更我快取就不要了，那这时候某甲来问，某乙来问说我没有快取我怎么办，我只好发 这一个问题回到 data warehouse 去问。如果有快取的话，我就把快取资料直接告诉他嘛。如果没有快取的话，那你现在问我，那我就因为我又知道了 data warehouse 那边有变更嘛，那我已经把快取丢掉了。那你问我，我只好发这个问题回去问 data warehouse。OK， 所以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立刻看到全新的？可这个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data warehouse 被你抄死了。那就他就立刻的要去查这些相关资料。那还有另外一个是资料变更的时候，当我今天这一个资料有更新这个快取，我要不要立刻回去问 data warehouse 立刻重算？这什么意思？我今天在 data warehouse 里面变更，可能连续十个人下命令去变更它，因为 data warehouse 变更通常是一个批次一个 batch， 然后那可能就一直在变更，一直在变更。结果呢，我第一秒钟通知我说，哎 ，data warehouse 有变更了，我就立刻回去问 data warehouse， 我要 summarize 这些资料。但是下一秒钟 ，data warehouse 持续又变更，我又被通知了。那我是不是我上一个要求 data warehouse 说，你帮我算那个汇总，我到 data warehouse 还没还给我，我下一个又要去问 data warehouse 说，哎，又有变更了，那就是你再算一次。那持续有人一直在更新 data warehouse， 我就那个。analysis service 就一直收到说 data warehouse 变更，我就一直发回去问 data warehouse 说我要算这个，我要算这个，我要算这个，最后两个都超死了，对 AS 跟 data warehouse DW 都死掉了。所以这个叫 silence interval， 就是说我如果说 data warehouse 有 data warehouse 通知我有变更，但是我要等多久 data warehouse 没有再告知我，比如说我这边等个30秒，你会看到这边越 delay 的，这边就是等越久。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我要等 data warehouse 10秒钟没有告诉我它有变更。所以你有持续变更，你第一笔变更，然后我等10秒钟，哎，你在第二秒又有变更，我说第二秒钟再等10秒。那 data warehouse 哎又告诉我又有变更，我又再等，我一直等到有10秒钟 data warehouse 没有告诉我它有变更，我再发起对 data warehouse 询问说我要汇总。OK。所以那你今天在设定上面的话，你就会变成是，那如果我今天一直要等这一个无回应时间10秒，结果等了10分钟 data warehouse 都没有停下来，一直在变在变，我永远等不到这10秒啊，我无论如何10分钟我等不住了，我还是回去了跟 data warehouse 要，就超过10分钟。那如果说你今天直接这两个都回应时间都不变都不管的话，你最后就变，其实我周期性的多久回去一次了，我管你这个，我周期性多久回去一次，所以你可能直接会来设计这些动作。 OK，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证明给你看什么叫及时更新。 OK， 那如果先设定，所以我通知我就要追踪这个 table， 因为我是吃过005嘛，所以资料一变更它知道有变更嘛，所以我就直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sales 就请帮忙查 internet sales 这个资料，比如这样。OK， 所以那我们今天直接定了这一个通知，然后在这边设定成零，就一有变更立刻回去重查。所以假设我今天一旦这样做完之后，所以假设我这边也一样是OK， 所以那我今天就来做一个这样子预先计算的这个行为，所以预先计算20%的这种组合，然后我们再 OK， 所以那我现在上面这一个就变成 roll app， 然后直接立刻去做相关的计算。所以我在这重新先 process 过，然后呢我们就来浏览这个资料，然后我们就改 data warehouse， 你看那个资料是立刻就变更了。所以如果你改下面这个就不会变更，你改上面的那个 range 就会变更。那我们就介于什么叫那个 range， 就介于在我们的这一个时间嘛，介于在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切割点，介于这个切割点嘛。 OK， 所以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的我们去改掉说，因为它现在要追踪的是我们的这一个 fact internet sales。OK， 然后那我们在这边 OK 重新 process 到这定义，重新 process 完，那 fact internet sales 的这一个数据资料这个就不要了。 所以那我就直接去挑一个它的数据出来，比如说我就挑刚刚的那个 sales amount 好了。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去挑刚刚的这一个sales amount， 假设它的旧记录是这样，我把旧记录拿掉，我加一个新记录上去。OK， 所以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所以假设我现在我现在要有这一个年的各partition的年直接抓出来。OK， 所以那现在在这个资料上面，我们就可以直接看这个，2002年没有内容。OK， 所以假设我今天直接抓了一个这样的定义出来，那因为我不晓得我刚刚partition前面还做了些什么，可能没有做好。那不管怎样，现在2001年的资料，那你可以看，假设我今天我把这个资料我直接改了，所以假设我刚刚再回到那个我回到刚刚这个330，这个立刻资料变了，等一下 warehouse 资料变了。那在这边原来资料是这样，假设因为我刚改一大堆一嘛，就变成一个一。那我这边重新 refresh， 那现在 SQL Server 立刻通知 Analyst Service 这个变更，那 Analyst Service 立刻丢到它的快取，然后重新回去跟 Analyst Service 跟这一个SQL Server 要资料，跟 data warehouse 要资料，立刻重算嘛。那你如果你不是做刚刚的那个及时更新的话，这一个你要重新做过 process， 它才会变更，懂我意思吗？对。OK， 所以在这边的话，这个是直接这样。那我刚就是个别切割 partition， 可是我刚刚可能设计上有一些有问题，就我把个别切割 partition， 比如说我这边个别切了好几个 partition 之后，然后你可以试一下说，你改2002，就是你刚刚的这个 data range 啊，如果你改的是这边你往下拉一点，你改在其他任务上面，那个隐藏是不会有变的。对，所以你要把 partition 切出来之后，立刻直接修改是某 partition 的即时变更。OK， 那最后多国语言你可以直接去设定说你的这一个国别可以有多国语言的设定。所以在解释方法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所以我们最后再来看翻译哦。翻译你可以在这边去加上说，我现在新增一个翻译，然后翻译你要去选择是某一国的语言，首先选择说好，今天是台湾中文台湾。OK， 那你在选择中文台湾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这边这个叫做冒险工厂，对 ，The Venture Works。所以。OK， 所以假设我这边就输入个冒险工厂，比如说我这边随便这个叫做产品，我随便挑一个。Okay. 那这时候你如果今天 process 的时候，那你在这边浏览检视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挑国别。你可以挑国别的时候，这就是你前端什么国别，它秀什么语言过去。可这个事实上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这个只是在栏位上面秀。你真正需要秀国别是什么？是 data warehouse 里面的 data 的细节，不是栏位上面秀一个。你说我今天这个产品，我今天在英文的时候我看到 product 中文的产品，结果那个细节一拉开，全部写的是英文字。产品叫做 bike， 对，你产品是有两个中文字啊，然后打开里面是 bike 是 clothes， okay， 你要把 bike 变脚踏车 ，clothes 变衣服才行。那这些的解释名词，这些其实是要在 dimension 设定，而不是在这一个 cube 的这个设计。这设计没问题，你现在这语言，你说啊，我今天去挑一个啊，我今天要中，现在你在这边看到它是英文嘛？所以刚刚我们不是在这个整个设计上面说，我们这个叫冒险工厂，然后下面可能会有一个叫什么产品 ，dimension product 我们叫产品。所以你今天如果换到中文台湾的话，你当然你就可以看到， 你这一个你就会看到说啊，冒险工厂，然后产品，但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你要去设你的产品捞出来之后，你的产品这个一捞出来之后，结果它还是英文的啊。你的这个 product name， product model name， 比如它一个 English product name， 比如你今天直接捞出来，它其实还是英文的嘛。那假设你今天在这个 product 这边，它其实会有一个叫多国语言的翻译。那翻译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直接去设定说，好，那我先拿一个属性，比如说我的这一个dimension product， 我现在再去多加一个语言的翻译，说再增加一个中文台湾的翻译。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再去设定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今天在翻译的时候，我这一个叫做 dimension product， 我就叫产品。当然你的前提就是你本来就要有一个产品的这个概括语，就是它有 English product name， 有 French product name， 当然就要有一个 Chinese product name， 然后选到那边，那一挑的时候它就直接把那个挑出来了。那我们现在没有，我们只有算了 French product name 充当一下好了，中文用 French product name 充当的，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它应该会变法文的，对。 OK， 所以那在这样的话，我们就重新的再去可能我们就重新 process 一下，那然后这里就应该会有一个发文，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那设定很简单。我们最后几分钟我们改一下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currency， 多币。OK， 所以那接着汇率换算的话，你本身在你的 table， 你会要有几个独特的 table 结构，一个是记录所有汇率，因为汇率其实很麻烦，会有一个叫做结束汇率或者平均汇率，这些汇率就是你以当日的结束那一点来结算汇率，还是以平均当日那一天的平均汇率。然后呢，汇率在每一天的汇率都不一样。然后呢，你在算的时候，你又是汇率是谁跟谁换？比如说你是美金换台币，还是美金换日币，还是美金换人民币，还是人民币换台币，还是人民币换日币 ？OK。所以你最后应该会设计成是大家都跟某一种币来换，比如说以美金计价为准。所以你在大陆的销售，把大陆的钱再换人民币换美金，然后在台湾的时候把新台币换美金。但是你在看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台湾看到全世界的销售，那你可能是全世界的东西换美金，再从美金换成台币来看。就你先，你要么就是大家的刚刚那个叫枢纽货币，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换成那种货币，像美金叫枢纽货币。但是你看报表的时候，你在美国看可能用美金看，在台湾看的时候用台币看，在大陆看是用人民币看，那叫报表货币。然后，但是你现在实际上在输入的时候是当地货币，懂意思吗？所以货币会有几个麻烦，是一个是货币彼此间的转换，一个是你今天在用的是每日的收盘价。当日的那个收盘价去做转换，还是当日的均价，还是你做每月才做一次转换？对，那会有这些相关的动作。所以在这货币的时候，你本身资料要已经提供了这些资料。所以我们现在最后就来做一下这样的行为。OK， 这个没有问题，我也不想再查给各位看，因为我们只剩五分钟，做一下货币的动作。所以你先在这个维度上面的时候，我们直接这个 table 我们再加一个table 出来，就是直接在这边，我们刚刚就是故意把那个 currency 留下没有做，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新增一个 table。 所以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其实会跟它一个 dimension currency， 以及 dimension currency 这个是在描述各货币的名称的说明。所以那另外一个它 currency 这边会有一个currency 要再跟一个 back table 叫 back currency rate， 那这一个主要的就是记载的每天，这一个 table 主要会有两种资料，我们个别来看一下。你如果是 dimension currency 的资料的话，这个最主要秀的是你要秀的是各国的币别名称，就是各国币别名称，然后这里比如说这个 FA 是那个阿富汗的，然后你的各国的币别名称在这边，那 这个各国病名名称是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数据，我们再把这个资料再加一个。我们把这一个currency， 我们在这病名名称里面，我们把factor 的currency rate， 这个是 factable， 然后我们实际上的销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dimension currency。那这里头是在做什么呢？这里它每一笔的销售，其实它有告诉你它是用哪个币别在销售。所以我们刚刚这一个做的，我们刚刚这个资料在那边看，其实都是看假的，看高兴的。为什么？你这边如果把地理一拉出来啊，你这边实际上加起来是什么？你是把美金加英镑加新台币加什么，然后全部加在你的一个数字，这是什么意思？不明。所以它事实上它在这一个设计上面的话，在它的这一个本身在存的时候，它有当初这一笔记录，它其实是用哪一国的国别的币别，它其实有设计哦。那本身在设计上面它有是哪一个币别，然后呢这一个在秀什么，这个在秀那个币别换美金在当时的时间点上面的当日均价跟当日收盘价。所以他这边有秀的是当日的收盘价，当日的均价，然后呢是什么时间点，这是跟 timetable 结合的 time key 嘛。所以这是每一天的均价时间，然后呢这一国的币别换成美金的时候是多少钱，这个是国别嘛，所以国别在当天换美金的比例是多少。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下，我们快做一下这样内容。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新增一个 currency 的维度。所以你最好就是直接利用一下它自己的标准维度，然后我们今天直接去挑说dimension 的 currency，dimension 的 currency， 然后这里面的话，我们的名字是currency name，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它有一个维度属性，这边有特别的提供 currency 这个维度属性。OK，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货币是从来源货币，然后我们的 ISO 名称是从这一个 alternative key 的 ISO 名称。OK， 所以那我在这样就直接定完了这个 currency。OK， 所以那在这个 dimension currency 上面啊，其实currency 的属性关系是一对一关系的，就是一个属性只有一个 currency， 所以这个为了效率。它不是一个一对多关系，你可以把这个关联性改一下，就基本上它跟它之间是一对一关系了，就是一个 currency 其实只有一个，就新台币它是 NTD 嘛，那 USD 嘛是叫做 alternative key， 就是有一个 ISO 的标准名称，那它跟原来的New Taiwan Dollar 的这个其实是一个一对一关系。 OK， 所以这一个在定啊，它是它的 type，你先在这边定义它是 currency 的定义，那以及这一个本身 type 要是 currency、okay? 那接着的话你会要再来定一个 measure 出来，那这 measure 里面的话又会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你先直接在这边再加一个资料表，你在这一个fact 的 currency 的资料表你去捞这个数据出来，那当你在捞这个数据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你捞这个 average rate， 就是它自动形成一个 major group， 但是 major group 的运算呢，2005跟2000有一个很大差异，就是2000只支援 sum、com、minima、maxima 跟 distincom， 只支援这五种汇总。那2005增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叫做 less non-empty， 这个叫半加成性。那什么叫半加成性？比如说你今天这个数据资料是库存。请问你一月的库存那个资料是什么？你有库存资料的一月的最后一笔资料吗？一月库存不会是把一月一号的库存加一月二号的库存加一月三号库存吗？我今天一月一号库存有100个，一月二号库存也有100个，那我一月的库存有个几万个，不是吗？所以你是最后一个 non-empty 值吗？ OK， 那钱币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我今天我的汇率换算，我月的汇率换算是以那一个月最后一天，因为你今天汇率31号有星期天没有盘价， 你先没有去做汇兑换算嘛，所以你在最后一天有交易的时间，在该月的最后一天有交易时间是该月的汇兑嘛 ？OK， 所以它是 less than amity， 不是 sum count max 嘛这些东西 ，OK。所以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有这个 average rate 或者 end of day 的 rate，OK、okay?。那所以你直接在这边算出来的，那你在这样你就会去变成是 less than amity 的这个资料内容，然后你的这个维度使用的话就会变成是跟再加上刚刚我们最后的这个 currency 的这个维度 OK， 所以这 currency 跟我的 factor internet sales 其实是会跟这一个有参考到它的currency 的这一个键值关系。OK， 所以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会直接的我们的 currency 的 key 这样。OK，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去先做个 process。那先做一个 process 之后呢，那你再来去做你再来的话就会去利用它的这一个 cube 里面有一个叫做它的精灵，它的这一个直接利用它来帮我们去设定这所有 currency 需要的相关设定，因为事实上它要帮我们去做各种汇率相乘换算的 MDX 的 script， 它要帮我们重新每一个格子的值，其实它要重新定义 script， 就是我们刚刚先讲的 MDX script那个他自己帮我们做掉，那我们要去写那 currency 的这些换算规则，你们不会写，所以我们就很错，按照要再按旁边那一个。OK， 所以我们就用他的这一个商业智慧的精灵，然后定义货币转换。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货币的话是量子群组是 currency rate 有包含量子群组，枢纽货币是美金。所以我们的这里是因为这个枢纽货币其实取决于你刚刚的 currency table 那个 fact table， 因为 fact table 实际上是所有的都跟美金换，所以我们的一定是 US dollars。 那这个话下面这个只是让你说明容易啦，比如说像 yen 那个就是人民币啊 NT 不是人民币是人民币 OK， 比如说元人民币人民币刚 yen 是日币，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一个 fact table 啊，这一个 currency rate 这个 fact table 事实上是它的算法是每一个该国的换到美金是多少。那小心你要这个要选对了，否则一个是乘那个 percent， 一个是除那个 percent， 对，你搞错的话你的那一个就刚好颠倒了。OK， 所以那在这样我们直接设说那有哪些量子维度要经过换算，所以像我们刚刚的这个比如费我们的这一个收税啊，我们的flight， 我们的这个旅费啊，的运费啊，我们销售的金额啊，所以假设啦，我们有哪些东西都需要，它就自动会帮我们去做那个相乘的动作。那你可以是用我们的收盘价，还是用当日的均价，你可以来去设说这些相关的内容。假设我们随便设了一下，假设这个要算了，我们算了 ，OK。那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多对多的转换，然后请他帮我们来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的报表货币要秀的，我们有哪些货币会被选择来秀？所以假设我们的货币会看的人会有比如说我们看的人会有比如说US dollars US yen， 我们有我们要看日币，我们要看人民币，我们要看United Kingdom 啊，英镑啊，随便嘛。假设我们现在要看这些，那事实上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一个它这一个精灵就告诉我们它做了什么。它在 Data Source View， 在 Data Source View 直接帮我们去建了相关的各种的修改，它做了一些修改，同时帮我们建了一个查询，然后在维度帮我们重新做了相关的修改，然后在我们的计算的 MDX 的计算码加我们帮我们加这些东西，这是它的告诉我们的一个总会修改的东西。所以今天这实际上这样做完之后，它会做了什么呢？它会在这边直接帮我们去多加了一个它自己的 picker 的运算。 那我这边特别要举出来是什么呢？是它这个运算上面预设我们的原来只有三栏的长度，我们的ISO 只有三栏长度，结果呢它做出了一个五个 byte， ASE process 会失败。所以你在这边的话，你要直接重新编辑一下，把它的五个 byte 换成三个 byte， 然后告诉你说长度不对，你看的真是傻眼了，就这里错了。我们把这个，这是它直接自己产生出来的值啊。那这个 local 就是我们等一下会选到这个值，当成本地货币，大家都需要本地货币。OK， 所以在你现在 processor 其实它会自动帮你去做每一个数值计算，其实它应该要用到什么样子的，今天要去乘在什么 scope 的时候要乘什么东西，什么 scope 的时候要乘什么东西，然后在什么 scope 底下，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要 MDS script。 OK， 所以它在这样 scope 底下这些的运算去怎么样去乘对应的它的相关的 measure group。 OK， 所以你这个最后算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多国的，所以这个我们最后这个刚才做完的结果就会变这样子，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你就会变成像这样，就是你在货币上面你会多一个叫做报表货币出来。所以今天你如果要看这个报表货币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选你今天的实际上这个数据资料的时候，如果你今天是 local， 它原始值就都是 local， 然后你要换美金换英镑换什么，就直接在上面去选勾说你其实你要全部换成某个币别，还是你依原来原始资料的本地货币来看。 OK，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做完这一个，所以现在这个就全部都是 US dollars， 全部都是美金，但是你可以讲说其实我希望看到它的原始，我原始资料是 local 货币，那就是这个是你原来看的这个值嘛。那但是我如果全转美金，或者我全转法郎，还是我全转英镑， OK，旋转日币的元，那这时候它就全部通通把这边所有的秀的结果通通转成元来呈现。对，这样没问题。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对，
更多网络广播请至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